团呢，啊，所以到时将来就美国，英文因程序员调动铁钢丝到位。但是首先啊，这个香香好，不要紧，那把演戏好呀，啊，过来，再通进去，就开会前啊，再来调查啊，咱到位钢丝啊，因为咱这个工厂正特殊，可能。各位高手在美国，我看咱这个布置的工作，因为遮有强劳，就是咱啊台湾的强烈英灵啊，在咧讲旅行，嘛要来邀请三位讲师啊，带领所有学员来向咱这台湾的强烈英灵邀请来建议那个吼，诶，当然像我来开始拜国父的引导在即啊，就隆重来个请请这个先生呢，引出咱三位讲师吼来咱这里哦，带来请柬哦，引出咱在讲完，当地向咱这。台湾中的英灵来第一样呢，来自青岛那边好，咱台湾哈，台湾乡亲哈，大家好，面向咱这里中的英灵的这里哈，认为，来，
啊，各位江苏啊，各位建筑行业啊，这里马老师、李秘书啊，怎么样？啊，全体恭迎台湾中的英灵，用四个中的，一个中。三鞠躬，三鞠躬，四鞠躬，啊，那些啊，请坐。
请咱这江苏来请坐。啊，因为时间正宝贵吼，啊，一方面啊，大家为了报告啊，因为咱时间啊，把时间利用来报备吼，但还有其他个咱九五点九啊，共一共一点二三八九六点六，客人九六点九啊，空中连线，所以咱这个脚步啊，正紧了，啊，时间了正。啊，头一个讲题啊，就是代理关系分析，或者讲题，咱就来请廖东京老师帮大家啊，来讲这个精彩的这个题啊，来请廖老师讲。
大家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哈，大家午安。我台湾话唔足好嘅，所以歹势我今日用北京话来同大家分享哈、哦。因为用北京话是咱美国民党、共产党好特别滋味。我现在开始分析台美关系，现在我们先从最近的事情，台湾陆联的事情开始讲起。美国会反对台湾进入联合国吗？没有。怎么看？从美国从小布希本身的反应来看，在前几个礼拜，他在 APEC 会议上面，本来中国总书记胡锦涛准备要拿这个议题去跟美国总统小布希讲，希望从他嘴巴讲出反对台湾入联工程。但是美国总统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人家他也知道中国共产党想要干什么。所以基本上他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把它拖过去，顺便他还强调台湾是个民主自由国家，他也称赞，而且称赞了两次，这是意味着也将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军，也将了那这些在台湾的泛蓝媒体还有那些政治名嘴，本来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都已经想好了，然后小布希无论讲什么话讲什么字眼出来，就是统统解读成美国政府严厉反对台湾陆联工作，但是美国总统一句话都没有讲，反而称赞台湾是个民主自由国家，这就是可以说直接也可以间接证明美国并不反对台湾陆联。相对的，如果台湾能进入联合国，对美国非常有利，也是完全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因为美国政府知道台湾人在2000年当上真正的执政还有总统之后，美国相信，美国也知道台湾人绝对不会出卖美国利益，更不会出卖台湾人。美国政府这一直以来这四五十年以来最担心的就是台湾会靠向中国大陆，这是美国政府最担心的事情。所以美国政府无论在各方面大力的资源支持台湾，比如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有国防实力上，美国一直把最好的武器卖给台湾。如果不是这些在野党一直阻挡七十几次，这三项军购案应该在七年前就应该过了，也许明年台湾就可以拿到这八艘潜水舰回来，但是现在连潜水舰影子都没有，但是只有看到 P3C 还有爱国者三型飞弹预算过关。 美国政府一直认为台湾陆联虽然很重要，但是并对台湾来讲并不是最迫切的。最迫切应该是明年一月立委是否能过半，我们立委能不能过半，才能在真正能自宪证明，才有办法再做到台湾独立。美国也很乐意见到台湾进入联合国，也乐意看到台湾人独立建国，但是一直以来这七年多以来我们在野党是少数，所以我们在很多经济很多法案上没办法能过关，间接的造成民生上的困苦，所以才惹得唉声载道。我在这里拜托各位乡亲，明年因为立委选举我们一定要过半，我们不需要太过于乐观，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太过悲观，我们要审慎乐观。各位乡亲一定要票一定要倒下去，咱害赢，咱不赢那一点会输，这是真的。台湾陆联工的在美国民间或者在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们是绝对支持到底，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听到看到在野党怎么说，他们说的完全都是假的。比如说我们在统派报上常看到说某美国重要资深官员没有名字没有职务什么都没有，这是匿名，而且呢美国政府如果公开发言的一定有名字有 title， 他的职务是什么名字，职务是什么，他的名字叫什么，这是公开而且是代表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说匿名的，从来没有说有小道消息流出来的，不管他讲什么，他所说的话就是代表美国政府。一旦您在报上如果看到没有名字没有抬头之物的，这百分之百全都是假的。这些泛滥的甚至伪造出抹泛绿的大佬说明年谢长廷没办法 当选总统，我们的绿色大佬这么多，他是指哪一个？他名字也不敢讲，随便凑一个。但台湾人是非常高义、非常忠厚老实，我们不会像他们拉伯说，我们突然创立一个抹泛蓝大佬说明年马英九也当选不了，为什么他特别会？我们讲的还是蛮可靠的，蛮有根据的。但是我们也不会用这种方法来说伪造一个抹泛蓝大佬，对不对？他们这么急迫，他们这么心急，可见他们也知道明年。他们也非常危险，所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不择一切手段，一直在挑拨美国跟台湾的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话，对他们来说也非常不利。美国早就看得出来，中国国民党根本不是一个好东西。你想想看，2000年政党轮替下台之后，马上就投靠中国共产党，可见美国这四五十年所担心、所分析的事情完全都正确。美国有一个队，我不知道这一队有多少人，但是我们听了一队，我跟你讲，这一队也许有几百个，也有几千个。美国有一队 CIA 驻守在台湾，也有一队 FBI 驻守在台湾，他们每天都有很多情资要留回，要送回美国白宫或者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国务院有个部门叫台湾科，在美国国防部也有个部门也是台湾科，可见台湾这个国家无论是地位来讲，无论在任何方面来讲，对美国非常重要，所以美国绝对不可能放弃台湾，美国也绝对不可能出卖台湾，因为台湾跟澎湖的主权是握在美国手里。我看到在座的这些听众，看到你们脸谱，你们有没有想？还印象还有记得，在1951年，美军大批的陆海空三军驻守在台湾跟澎湖本岛。美国为什么有这个权利进来台湾驻守？一驻就驻二三十年，就因为他有握有台湾的主权。为什么不是日本军队？为什么不是中国解放军？为什么不是韩国军队？为什么就只有美国军队？就是因为台湾跟澎湖的主权握在美国的手里。在1947年823炮战的时候，美国的海地区舰队只在金马外围，他不进去。金门跟马祖他没有主权，他也分得很清楚，所以他不进去金门跟马祖里面的内海。但是他也负责送了两门巨炮，每门巨炮是24寸，是大口径的巨炮，送进金门去。这两门巨炮到底有多大？听说一个人在一个炮管里面可以转一圈。可以转身，你知道那有多大了？而且呢，发射这个巨炮必须要经过蒋介石的同意，如果有人擅自发射的话，会接受军事审判。 后来巴掌最激烈的时候，有个老士官长，他就说有事他负责，他要发射巨炮了，就打了两发过去，一发不知道掉到哪里去，另外一发就刚好命中厦门火车站之前，刚好有一团中共解放军在那边集结，那一个炮弹打下去，造成空气真空被吸收，就800多个人全部七孔流血，全部都死掉。解放军那时候中共马上停止一些炮击，然后控诉中国国民党说他发射原子炮，其实那只不过是榴弹炮而已，并不是原子炮。当那时候中国突然才知道他这个炮弹打不下去了，就慢慢什么单打双不打，这一到这就没有了，炮弹就这么结束了。你说中国共产党想不想打台湾？想，他很小，但是他没有这个实力。在民国38年古林头战役，民国47年823炮战，他打过两次了，但是都打不下来。他实际上他也是不是想打台湾，但是他老是在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我真的很奇怪，如果说我们看台北是101大厦，有一个乞丐天天站在前面说101是我的，110是我的，天天想，你说有一天101大厦以后会变成他的吗？无论再过10年20年都永远不会是他的。中国共产就是这么妄想，每天都在妄想。他以为说台湾有中国人，就是台湾就是中国人的。他如果照这样他逻辑来讲的话，如果有一批中国人移民到夏威夷去，在那边住了40-50年，然后最后公开向媒体说夏威夷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可能吗？这样成立吗？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首都在南京，这是一个国家的正统，一个政府的所在。他既然这个国家首都迁移中国的话，来到台湾，表示这什么？他已经灭亡了，他是个流亡政府了，他来台湾了，他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但是这40-50年来，他一直在妄想说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今天美国官员撕破他的假面具，说了中华民国跟台湾不是个国家，这句话受伤最重的是中国国民党，因为他们以为说都有存在，但是他们一直在假想，一直在安慰自己，但是美国只有撕破这个面具。台湾也不是国家，我也知道，我们都知道台湾还没有建立，还没有成功嘛，所以对我们来讲没有关系，一样的意思。但是最伤的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听到这句话，他能讲什么？他能说反驳吗？他也不敢反驳，他也是默默的承认了。中国国民党住在台湾是借住，是房客，大家都知道，房客永远都是房客，永远不可能成为房东，所以要拿到主权或还契才会变成房东。中国国民党也没拿到主权，民进党也没有拿到主权，但是台湾是属于台湾人的领土，美国会让台湾独立，但是前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菲律宾当初也是公投来要成为美国第51州，还是要独立，他们结果选择独立，美国就让他们独立。但是他们独立之后，你说还有别的国家要来侵犯菲律宾吗？没有。有哪个国家说威胁攻击菲律宾吗？也没有。美国原则是希望说，如果台湾在国际安全上没有问题的时候，就让台湾独立。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讲，台湾如果独立的话，就要打台湾了，有没有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现在为什么不敢打呢？他为什么不敢？现在为什么不敢打？就是因为台湾跟澎湖主权握在美国手里，他不敢打，因为他如果一旦打台湾，就视同攻击美国一样，所以他不敢打。但是他这么，如果他说，但他也讲，如果台湾一旦独立成功的话，一旦宣布独立，他意思是说，真正意思是美国放弃主权，让台湾成为国家，他就可以打台湾了。但是以后无论台湾会不会独立建国，他若打台湾，美国照样会打他。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做了非常多黑心的事情。美国在跟中国打，也在上个世纪打过两次战争了，1950年的韩战，跟1960年代中学越战，这是旧仇。来，我跟各位分一下新仇。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 组织加登秘密19名恐怖分子驾驶劫持4架客机，还大家记得吗？背后出钱的是中国共产党，美国政府已经拿到证据了，只是美国不吭声而已，是中国共产党提供财务援助，甚至提供建议的方法，美国已经有证据了。赖斯，美国国务卿赖斯女士在前不久你公开的讲，美国军方已经抓到在伊朗派过来革命乐队乔装成游击队潜赴伊拉克，提供军事武器、监测飞弹、雷达、驻边炸弹给反抗军，然后呢来枪杀美军，提供给伊朗的这些军火提供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再加这两个心头，再加以前那个旧恨，美国跟中国共产党日后必有一战。如果中国共产党敢打台湾的时候，美国也不会手软，美国不会手软。美国在私底下已经警告过中国共产党，如果你胆敢发射一枚飞弹攻击台湾的话，我会让你死一半人口，用够稀奇。如何证明呢？中国共产党那边已经有人讲话，在2005年7月14号，中国现役将领朱成武少将，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媒体访问说，如果美国因为台湾问题而攻击中国大陆的话，大家可以听得出来，那是说他们若想打台湾的时候，然后美国会因台湾问题来打他的时候，他就说他们有能力发射核子飞弹到美国去，而且他们也准备牺牲长安以东所有城市跟人民，我那边算了一下也超过7亿人口，那是最精华地段。可见美国是真的有严厉警告过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讲就算了，可能没有人就知道了，但朱成伟今天既然这么讲出来的话，就表示是自有蹊跷了，可见已经证明美国已经严厉的警告过他了，所以他才会做出这种反应。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军力到底有多强，来看你看美国经济实力有多强啊。在前几个礼拜大家还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应该还记得中国那边有个评论，有个智库建议说，他们以前有13000亿外汇存底，他们准备拿9000亿抛售美国外债，准备要拖垮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实体。那时候这个事情，我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小布希亲自跳上第一线，竟然就讲了，他说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作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国总统跳出来讲，以前范南常常在造谣说小布希在白宫里面骂陈总统三字经，然后呢又什么不爽不爽，全会告诉你这是完全都假的。但是今天让大家看到一件事情，美国总统小布希其实跳上火线这样子讲，讲这句话两天之后，那中国里面内部又说到说，哦，这是媒体误报，9000亿就能拖垮美国的经济吗？美国一年国防预算4600亿美金，9000亿也差不多两年的国防预算而已。美国一年，美国每一天在美国国内有25万亿资金在流动，你9000亿就要把美国经济给打垮吗？痴人说梦话，中国人的特点，很喜欢做梦。当然，他们也，我也相信，他们也做过那种击败美国的梦。就是在做梦里面才梦得到的，改革开放29年就要想击垮美国，全世界最愚蠢的国家，他有了一点点钱而已就想要做老大了，真的非常非常愚蠢。他们改革开放也是靠我们的台商过去去帮忙去支持，让他们品质更好，然后美国呢，美国让他们大量进来，贸易逆差到今年已经突破2500亿，欧盟那边已经逆差1700亿，两者加起来算算1:7.5的话，如果美国跟欧盟全部让他打个贸易战挡起来的话，中国共产党马上就垮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狂妄、自大狂妄的井底之蛙，一个残暴无耻又无能的国家。他先一再威胁台湾，把台湾当作是他的 一部分。美国每年国防预算有4500亿，也明年可能增加到4600亿。美国有12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其实它还有个第13艘，这第13艘停在圣地亚哥外海做训练，训练飞行员的时候起降航空母舰用的。美国在琉球群岛建造了6艘可以停泊6艘航空母舰的深水渔港港头啊，在日本可以停泊2艘，在关岛可以停泊1艘。如果台如果亚洲区域如果有战争发生的时候，美国最多可以调动9艘航空母舰战斗舰来亚洲区域，另外还有3艘是固定不能调的，一艘在中东，另外一艘在美国东岸，另外一艘在美国西岸，就加海他们是这样分的。在几年前夏季动脉中，全世界调动有7艘航空母舰战斗舰在全球一起联合演习。在今年8月的时候，美国海军出动3艘航空母舰战斗群，位置就在台湾旁边不远的地方，这是做给中国看的，意思说如果你侵犯台湾，我们能调动3艘航空母舰战斗群，但是美国不会干这种，我能调九艘航空母舰战斗群，美国不会这么讲，但是美国只调动3艘给他看，如果他一旦真的侵犯台湾的时候，美国将会调动9艘航空母舰战斗群。美国拥有台湾的主权，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情。在2005年汉关演习的时候，在3月份，美国现役军官100多个人进入台湾，他只是为台湾政府一声说，我们有军官要进来参加演习，就飞进来了。后面跟着30几名日本现役自卫队军官，30几个，平常这些国别的国家军官不能进来的。但是因为着汉关演习，而且还是美军邀请，他们就跟着美国军队后面军官后面过来，到台湾参加汉关演习。从2005、2006、20073年都是如此，因为他们要跟美台联合起来指挥作战，美国希望能调动台湾一些军队、三军部队，这样子的话能在第一时间里面，美军能尽快的部署就位、就定位，而且能迅速击退来侵的中国解放军。美日安保条约其中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入侵台湾的话，日本部队做前锋，美国第七舰队在后面做支援、做补给支援。中国共产党未必会怕美军，因为他们跟美国打过2次战争，但是他们非常害怕日本军队，因为2次大战后他们也吃了不少日本军队的苦头，日本军队说是全世界最凶悍的，一定也不为过。他们怕日本军队，虽然日本军队只有14万个自卫队员，但是这都不是普通那些人，普通人，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他们有高学历。有高学历不一定代表高战力，但是有高学历能操作更精密的武器，说明书看得懂，也知道如何去操纵。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他们签约一次当五年兵，而且他们一个月士兵每个月就300块人民币，折合台币1200块，美金38块钱。今天台湾如果给他一个月1200万，你说要不他马上跟你造反，对不对？而且他们是来自农村子弟，在大陆是这样子，如果你的爸爸、你的父亲、你的祖父是农村的话，你的后代、你的孩子、你的子孙全都是农民，农民不能到城市去落籍，也不能找工作，不能上学，他们有分城市跟农村，他们也是有阶级，他们虽然说无产阶级，但是他们有分农民跟乡村，农民跟城市，这些不是字，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来的农村子弟，照着这条出路去当兵。当了5年兵退伍之后，这国家也不管他，也不理他们，他们只能回到原来的乡村。有些人不服气的，只好跑到香港去做大千载，拿 AK-47 去抢劫。他们都受过军事训练，所以来香港警察也吃了不少苦头。这些我们都看过，而且他们。都是文盲，不说 连自己中国字都看不懂，更不要说看那些俄文了。他们都向苏联买武器，苏联的武器，俄罗斯武器分为 A 跟 B 两级 ，A 级的是他们自己国防军使用的，是最好的 ；B 级的就是说像杨春一样，杨春的什么都没有，再卖给外国，所以中国共产党用的就是 B 级的。因为苏联虽然很想赚中国的钱，但是他们也害怕有一天中国会拿这些武器反过来打他们，以前已经打过好几次了，所以他们也害怕。而且呢，中国卖给他们俄罗斯卖给他们的苏凯27战斗机，他们不会修理，连保养都不会，一有故障就要全部送回俄罗斯去修复，然后还要再收钱。他们飞行员一年只飞40个小时，台湾的飞行员一年飞230个小时，开飞机跟开车一样，你开的越久，技术越好。台湾的飞行员一年230个小时，跟美国空军、跟北约空军飞行时速是一样的，因为美国做的引擎可以飞8000个小时，中国。俄罗斯的引擎制作引擎只能飞1000个小时，如果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做的引擎，只能飞700个小时，所以他们不能飞太多，不能飞太久，不然的话，700个小时或1000个小时时速一到，就一定要换引擎，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去做革命烈士，就上排位了，变成排位了。陈水扁当初在1990年代中的时候，他们向俄罗斯买了63的洛基型潜水舰才练的，其中有两艘因人为操作过度操作不良报销了，其中有一艘潜水艇是里面的柴电系统有没有坏掉，中国共产党竟然说能不能把后半部切掉，然后拿那个柴电出来再回去融起来，这种事情大概只有中国人才会想得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一旦切开你就合不起来。中国共产党还跟俄罗斯买了200架自己装配的战斗机苏凯27，结果装配好第一架、第二架，经过俄罗斯航空专家来看，认为不行，重新拆开再重装。那等到重新拆开再重装的时候，谁还敢飞？因为你一超过音速的话，整架飞机就在空中解体。中国共产党的飞机都一律都停在外面，他们没有像台湾空军有机堡。所以也是在台风的时候，6架苏凯27在台风中翻机身，6架报销，总共以来算一算，中国共产党总损失了14架，还没有打战，只有训练，连训练都还没有，就先报销14架苏凯27战斗机。台湾空军军方都比较透明化，所以台湾的飞机一旦发生故障的时候，一旦失事，马上全台湾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但中国共产党，我刚刚所说的这些失事的资料，不是从中国内部流出来的，全部都从俄罗斯的网站他们在流出来的。这些事情在中国共产党里面算是高度机密，谁都不能知道，谁也不能泄露。但俄罗斯上面都是一个一个都列出来。中国共产党也有6000多架飞机，他们飞机怎么来的？1950年代的米格15，然后米格19、米格21，再改良歼七乙，然后再加上不到200架第四代战斗机，就苏凯27跟苏凯21，有6000多架。台湾的战斗机目前也只有400多架，但是台湾如果从以前哈。把 F84、F86、F88、F101、F104、FA 这些都已经淘汰掉了。C46、747、C130、C119，全部加起来，台湾战斗机跟运输机也有3000架。我这里还没有包括第四代战斗机在里面。他们的战斗机数量是这么来的，都是以前老飞机、新飞机加在一起6000多架。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现在都是第四代战斗机，所谓第四代跟第三代差别在，第三代战斗机是用铁缆操纵的，所以飞行要用上半身的力量操纵，所以动作要非常大，所以他们都要训练上半身的力量。第四代战斗机是用电线操纵的， 只能用手腕力量左转右转，差别在这里，这是第四代战斗机。如果中国要学美国要用大批机型去渡海作战的话，至少要具备3000架苏凯27，也就是第四代战斗机，一架战斗机3500万，不包括人员训练，还有买地面的武器装备，还有那后勤装备，这是个天文数字。从前讲，那么现在只到200架、300架的第四代战斗机，连这些飞行都没办法养成，一年只飞不到40个小时，这些飞行怎么作战，怎么打？最后台湾空军都没办法追，何况还有包括美国空军、美国海军联队，再加日本空中指挥队，基本上他们的武力就像一只很大一只纸老虎，用拽的，用纸做的，不是用铁做，是用纸做的，这不堪一击，数值差，而且军力也低，而且呢，他们军队还要跟外面包商哦。合作生产，甚至什么旅行社、旅社这些士兵还要去那边，不是下部队，不是去当士兵，而是去那边当服务员，或到工厂一多去做作业员，很奇怪，军队哦，这么穷的军队，他们要得到的钱要拿来让这些军官做高档消费，海军舰艇呢去帮人家走私，还跟人家海关的及时准对打。那空军呢，去帮这些大款人家空运东西去，也算走私。这是什么军队？你有看过美国军队这样子吗？你有看过台湾军队这样子吗？你有看过日本军队这样子吗？这种军队能打吗？其实在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最怕死跟最没有种的。他就那一张嘴巴是最有种跟最不怕死的，就只有那一张嘴巴，就出那一张嘴巴而已，说他们有多勇敢，多勇敢，所以他们发展一架叫歼十战斗机嘛，啊，既然夸口说可以击落美国的 F-22 逆中式战斗机，从3-5年来看哈。从1990年到2005年，美国的 F-15-16 战斗机，无论是美国飞行员飞的，或者是沙烏地飞的，还以色列飞的 F-15-16，从来没有被击落过，也没有被对方的防空飞弹给击落过。因为美国的战斗机本身有反制系统，而且美国卖给这个国家的飞机之后，他还要负责训练你的飞行员。总之教官说，你这种教官再回自己的国内去训练别的飞行员，美国是这样的训练。所以美国所生产的战斗机所训练出来的飞行员永远都是最好的。台湾、日本、以色列都一样。在1982年，中东的贝鲁山谷，以色列的 F-15-16，叙利亚的米格23、25，再加苏凯22。他们准备在那个地方做大型的空战，再加上以色列有一个 E-2C 空中预警机，就是飞机上面后面有个那个盘子在转动那一种的。那一天以色列先出动无人飞机引诱，把叙利亚的雷达让叙利亚雷达打开，然后以色列的飞机利用反辐射飞弹把那些雷达基地还有防空飞弹给打掉，然后 E-2C 开始指挥。所有的以色列的 F-15-16爬到一个高度，然后呢由E-2C负责发射所有战斗机的飞弹，结果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叙利亚那边飞机全部都被击落，以色列这边一架都没有损失。然后算一算，有90架叙利亚的米格机跟苏凯战斗机全部都被击落。事实证明以色列训练很严，而以色列所使用武器也非常优秀。E-2C台�湾在1995年引进4架，在2000年又引进2架，总共台湾有6架。这架战斗机，这6架空中预警机，每一架在空中可以滞留6个小时，一天要4架轮流上去。这个空中预警机对台湾的防空力量来讲是非常有帮助。在以前还没有这个空中预警机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地球有盲点，你只雷达只能看到这一边，那另外一边就看不到了。所以如果中共飞机起飞直飞台湾的话，台湾空军只有五分钟的预警时间。F 十五飞上去的时候，连那搜索雷达都还没有热机，还没办法完全打开。但是有空中预警机在空中指挥的时候，在搜索的时候，预警时间从五分钟增加到25分钟，所以对台湾的防空作用非常有帮助。台湾的防空飞弹至少有3000多枚，包括爱国者二型，日后会引进爱国者三型，现在天空一型、天空二型，再加第三代改良的英式防空飞弹。我所说的3000多枚就是指这些，另外我还不包括那些复仇者飞弹啊，还有台湾自己生产的羚羊中程飞弹，还有天射西北风飞弹，还有针刺飞弹，海军的标准一型飞弹。海军的标准一型飞弹它有两种作用，叫做防空反舰，它可以打飞机也可以打军舰，那是射程45公里，那是标准一型，部署在成功级发烧成功级，所以它一个40枚四发三射320枚飞弹。然后既得级就现在改成基隆级的，每一艘上面部署了68枚标准二型飞弹，标准二型飞弹射程170公里，你可以从基隆级如果停在港口，可以直接攻击到对岸的港口里面的军舰，它甚至不用出港，它就可以直接攻击了。然后加零零总总加起来，台湾总共拥有2万多枚防空飞弹，台湾比日本小6倍。台湾拥有23座雷达基地，日本比台湾大6倍，也只不过拥有28座雷达基地。台湾的空防就像有蜘蛛网一样滴水不漏。台湾所使用的休斯全自动系统，全世界只有2座在运行，一座在美国跟加拿大的北美防空系统，另外一座就是在台湾，就在台大后面的恒山指挥部。这一套全自动防空系统它有个作用，它可以指挥23座雷达基地，23座雷达基地的资料送回这个总部之后，所以它可以指挥这离它那座最近的飞弹基地发射，自动发射指挥下令，所以台湾防空算是非常严密的。所以基本上中国也知道，如果中国就像一只会叫不会咬的狗，他如果不叫的话，我可能我还会担心一点。他如果每天都在叫的话，我反而不担心了，因为会叫的狗是通常不会咬人的。不过现在有个情况发生了，民进党在2000年的时候拿到执政权，台湾人执政，而且在这些中国国民党也造谣说，2000年台湾执政的时候会把所有中国人在台湾中国人给杀掉。他们自然按照这么恶劣的谣言，但是大家看到没有，这些中国人过得非常好，这些农民13000多块钱没有少，而且18%还照领。请问我们台湾有亏待他们吗？我们台湾人历经228大屠杀，38年的白色恐怖，多少的家庭支离破碎，我们要求他一个道歉，他连这个道歉都做不到。道歉是谁？以前总统曾辉先生，还有一个是陈总统。台湾人向台湾人道歉，各位有没有想到这非常离谱、非常荒谬的事情？他们连个道歉都不讲，每次讲到228，他们就说我们要向前看，要宽恕。你们在讲228就是族群对决，挑起族群不和谐，讲一大堆话。但是他们一旦提到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七七事件，他们就青筋暴露，然后就咬牙咧嘴的，就非常痛恨，就说绝不原谅日本小鬼子。他们被杀，他们就说非常不原谅。但是一提到228，就说你们不要再提228。因为提228就是什么种族不和谐，什么种族对决，我可以告诉各位，错了。我们今天要追追究这些事情，这些不是历史事情。我今天讲的不是在讲清朝入关、扬州屠杀十日、血流成河的历史事件，那是300多年前。我们讲是讲61、62年前的228事件、228大屠杀。 今天我们要的是真相，但是他们不敢公开真相，因为真相超过台湾人民想象，也是他们没办法可以承受得住的。1946年年底，蒋介石跑来台湾，躲在高雄西子湾，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军事变动非常快，他已经差不多快支持不住了，陈诚躲在北投陆军医院里面，刚好就那时候他拜托他的夫人蒋宋美龄跟陈纳德将军，美国以前第十四队飞虎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将军两个人到华盛顿去哀求杜鲁门总统，让蒋介石能率领他的流亡政府进入台湾。宋美龄又哭又闹的，逼得杜鲁门不得不答应。但是在这个时候，到了1947年2月，发生228大屠杀，蒋介石人在高雄西子湾。这个资料是来自于美国国会档案资料，我想这应该不会骗人。蒋介石当时下了两张手谕，写了两张命令，然后呢，他本来是要求陈仪出兵镇压台湾人、枪杀台湾人，陈仪不肯，他没有办法，他就要下手谕，然后请人搭飞机飞回中国大陆，调动三个师的部队在基隆、高雄上岸。蒋介石人在高雄西子湾下命令，他写了两张命令，第一张。不计一切，然后武力镇压。第二章，绝不能枪杀任何台湾人。他下了两张命令。陈总统说，蒋介石是228元凶，也出示了那一张第一章的手谕出来。过没几天，蒋介石的孙子蒋孝章先生也出示另外一张手谕，就是第二章手谕，说：“我嘱咐说，绝不能杀台湾人。”哦，我们怎么判定哪一张是真是假？如果没有发生228大屠杀，表示这第二张手谕是真的，他们有确实遵守蒋介石命令，但是并没有228发生了，枪杀了12万人，可见这些军队是正式遵守第一张手谕，也只有第一张手谕被拿出来，第二张手谕留着是为了。留到日后在历史上做评断的时候，就说：“哎，我有瞎，你说不杀人，而至于为什么会开枪杀人，就不是他的事情了。”这是这些独裁者的手段，这也是他一种做官为官之道，想做坏人又不敢做，又怕历史评断。这有一批有一批那个很非常得人望的老师。太平绅士他们聚集在高雄市政府面前，要去找蒋介石谈和，为什么不去台北去找陈仪呢？因为陈仪在台北啊。不是，他们知道蒋介石在高雄西子湾，他们要去找蒋介石谈讲和，希望说不要再继续开枪杀人。但是那个要塞司令竟然说，那陈梦吉居然开枪把那些人都给杀了，其实证明一点，这些人知道蒋介石人在高雄西子湾，这些家属还活着，他们知道蒋介石当时人在高雄西子湾，这是最好的证明。今天台湾人不需要再沉默下去，我们只要要求成立为国家，我们不再要把这些228事情讲明白弄清楚，但是我们为的不是要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台湾人不会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真相，他们连真相都不敢讲，我们要知道真相，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同胞还有骨肉之亲？真的，我们有很多事情民进党也想做很多事，但是全部都被卡在立法院，明年一月立法院没有过半的话，证明制宪根本推动不了。美国政府也希望台湾人把这件事作为第一要务，美国政府是认为杜鲁门并不是很急迫的，因为你明年一月立委没过半的话，你证明制宪都没办法做了，你又怎么露脸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 明年立委过半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大家相信一定要去把握这机会，我们不要再让胡作非为了，削减台湾的防卫力量。反正这八艘沉水舰在2001年要过的话，明年我们可以接到这批新的沉水舰，但是到现在连个影子都看不到。这是台湾人的悲哀吗？不是，这是他们在欺压我们，我们根本就不悲哀，我们也活得很开心，也很有自信，我们也不会自怨自哀。我们有时候那是因为中国人欺压我们刷我们才会这样变这么堕落吗？不是，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台湾人要拿出自己的骨气出来，明年立委一定要过半，不然的话美国再怎么帮忙我们也没用，基本上台湾外围已经非常安全了，有美国日本安保条约，美国在明年将部署第二艘航空母舰战斗群进来亚洲区域，所以基本上台湾外部都是非常安全，所以说台湾内部就靠我们自己台湾人来做。谢谢各位。
非常咱廖教授吼，遮尔说，一定是时间讲啊足非常非常充实，非常精彩啊！还有一下讲到台湾经贸研究，咱即卖所进行的是咱还有一下建国行业，今仔邀请到咱海外韩籍新闻团，是咱社区的这个讲堂做精彩的演讲。头一位是由廖东庆教授为咱这个做这个讲题，代理关小姐。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到咱。郑教授、郑水源博士为咱来讲这个美国在调如何看待2008年几个选举甲总统的改选，咱时间大概有20分，大家一个掌声欢迎，咱郑博士来讲这个讲题。
各位同学，真欢喜，我来当当家吼，大家努力。我是美国在职台湾人，哦，你拢受伤，有心，但是呢，做唔来嘛。哦，啊，等下慢慢要出来，唔知道，所以阮三个吼，特别讲，等下试看卖啦，看看咱帮忙啥物，哦，啊，有需要阮帮忙，我一定等下，啊，阮会当帮忙啥，我就会等下安尼，哦，我嘛拢家己出钱出来做等下，啊，我哋嘛是拢有工作扛下哩只，阮若讲等下只吼，无当找老路咧，哦，啊，所以哦，我就如何站遐，啊，但是有闲的时，我就等下，哦，我用我家己的经验讲给大家听。我出国的时候，去美国读书，去吼，讲看到美国做那足水吼，大家吼，街铺的风街上那那水间，啊，台湾做那吼，那唔算那命啦，吼，迄阵啊做那开始做歹，我迄阵啊1969年出去咧，啊，所以我去的时候，这是什么原因？到底想想，营养不良啦，哦，啊，所以呢，我吼，我伊迄个加我的乔治啊、乔治啊、诶卡特总统一丢啦。哦，啊，遐吼、哦、就是饲鸡的发源地，遐拢饲百鸡、饲两鸡，啊，饲百鸡、饲两鸡吼，唔是像咱遮，像阮老母拢饲了上鸡40只，而且是饲用是用机器化啦，机器化吼，饲了5万只、10万只、100万只，啊，咱两三人用这自动的机器吼，啊，甲胖的吼，啊，迄饲了就顶顿嘛，哦，啊，鸡卵嘛用烧的呢，哦，啊，杀鸡嘛用机器呢，啊，所以一个人饲10万只、100万只吼，太正常。啊，成本就足当家嘛，哦，啊，所以呢，伊鸡肉就足俗啊，啊，鸡卵就足俗呢，啊，所以呢，美国人就食足只鸡肉、鸡卵，哦，啊，鸡卵就好啊咧，啊，所以啊，同个生得水啊，啊，咱台湾查某啊，食迄一定嘛是水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先转来吼，甲看哦，鸡头看哦，咱这所以啊，嘛食足水呢，哦，啊，所以这是讲营养不够，哦，啊，这是我古早第一个运动啊，讲我来当安尼做，我来真欢喜啊。因为阮老爸是做死人啊，我细汉的时嘛是拢爱去饲牛呢，哦，啊，搁去铲烧草，啊，烧草是足惊无忌啦，啊，足惊无忌用啊，安我我都做死人呢，所以吼、哦，专职读册，啊，读册就专正个人读一年，哦，啊，等下再去读博士啊，所以我嘛无想要读博士读久吼，但是无法度呢，惊吼无忌输嘛，哦，好啊，所以去读册哦，是安来啦，哦，啊，之后呢，我伫你工作去。我叫后面啊，多一下，我其实是拢做爱计划生意啦，做会食饭啦，哦，啊做工人会，哦啊在做会，像安尼做会安排生意啦，做变后面单，啊后面单哦，无身份，啊无证件，无身份了，我比较是用说护照、我手机，我无护照呢，啊所以袂当出国啦，啊干来当不了美国，啊被非法的啦，非法啦，啊所以呢，我就去找台湾人，伊咧做生意吼，请我， 啊，当然，啥当然，哎，无钱了，把钱就对了，哦，因为咧，到美国政府的操劳一定要钱了呐。啊，我所以变做去做生意，我做生意，哦，啊，在美国开贸公司，啊，迄、那个头家讲，哦，即马赚一百万吼，啊，要开全美国啊，全北州拢要开分店安尼，叫我去甲帮忙，我好好啊，哦，我做袂下，所以啊，学无学了吼，他就派我出去，啊，我这年这。到今年半年哦，就赚七十万。你讲哎呦，你做了几摆啊？哦，所以第二间就三间离开。哦，所以我总共开二十四间进出口公司。哦，我头家赚多少钱？我赚一笔啦。哦，啊，你好吼，我就变其他经营嘛吼。啊，一个公司啊无的啊变有的哦啊，一个月去年开始做啊一个月卖七百万哦，来做做我赚七百万哦，就赚得到了20%啦。哦，所以总好赚。哦，迄当时台湾人伊也开公司，啊，赚足多。所以当时台湾人吼，啊，因为在做连连咧无款的时啊，拢拢遐人，我教生产人讲，我出一招的讲，哎、欸，啊，你落去甲遐人，每一个人吼，看一对款一千啊、两千，看大件细件嘛，我收一大钱。啊，所以啥，在做运动，伫这美国吼，有发展足好个。哦，这是感觉咱台湾人伊赚都有钱，啊，做到开公司，啊，了后是。啊，我咧后面做袂啷子，我19年袂啷子，吼、哦，19年袂啷子来。啊，甲李登辉迄阵啊了吼，李登辉做总统啊就开放，啊，即、這个后面当然无钱，啊，我就倒进来。啊，倒进来时，我也无一定收头路，因为你去外国吼，要进来台湾要收头路，袂简单，吼、哦。虽然你有知识、有经验，但是无人会请你啊，吼、哦，国民党政府无人会请。啊，甲即、這个啊。阿扁啊，做总统的时，第二当2001年的时啊，我一个特殊班的同学叫陈希华，伊做农委会主委啦，哦，啊做主委的时吼，伊在用个做农业策略联盟，咧要甲咱带来芒果啦、山啊、香蕉啦，往来要卖出外国，啊，咧做迄些啦，已经做12当啊哦，啊无人也做，一官员拢是。学康来哦，大些拢兼职啦，有诶无吼？啊，但是因为你伫等下咧驾车嘛，啊，驾车了咧做官，啊，所以袂晓做啦，吼、哦。啊，大家逐日等下吼，开会啦，就像安尼开几百遍诶，啊，开诶了就无去咧，吼、哦，就是讲即、這个，啊、哦，当当迄个主上做尔啦，吼、哦，啊，无人咧做，啊，所以我想讲，啊，这趣味，啊，我一路开公司嘛，种啊，我试看诶。所以我走去农业出来的同事也过分了啊！迄、那个秘书长讲，你甲看这是嘛事？我做不成功，我第一日去开会啊！啊，去开会，伊遐做个钱来打博士呢？啊，我唔是博士啊！开会都开水啊！哦，到尾自己开三年了都拢无啊！你无代志咧吼？讲你吼破啊款的，走等于台南有31个乡镇拢在种山啊！哦，啊，你去甲伊租开，啊，山甲掰出，啊，你转来吼，当农委会哦，你听到大风呢？哦，啊，无即马台风啊，你即六个月都倒来啊，你就未成功啦。啊、哦，因为做十二张都未成功，是煞人会做成功。啊，但是我改一步，真正用。哎，我安尼怎做？大概趣味咧。迄农会总干事在咧在选后，因为31方面对无？啊，生意人拢讲你个几10块，我你个20块，你个15块。啊，即马即生意人倒在讲无啊，人伊当地9块咧，啊，无你家己买来呢吼。啊，大家交流，啊，交出来咧，交出来啊，三二叫做交流。哎、欸，啊！你啊写给我无，我老写给，因为我阿姨高工，啊，我7块哩，哦，到尾写写拢3块啦，大年嘛崩盘，哦，迄种崩盘啊，所有拢单单对天高嘞，做无菜。咱台湾水果是世界上好食，哦，上赞的水果。咱的解冻地方，解冻不了，放树啊，20几个迄个啥物，雪树啊，拢在研究呢，所以选大行做好食，哦，所以呢，咱。就要想办法把卖出去嘛。啊，虽然我转转来一个帮忙讲，你这爱商品化，就是要分级包装，哦，啊，低多档次好，啊，包装水把卖出去。啊，所以我迄阵个卖成功，卖香港、新加坡啊，加日本啊，去年哦，普通伊拢卖300万一年，300万公斤，我甲卖1200万公斤出去。所以去年开始，2000公斤开始较紧，你甲看咧衰啊，缩窄。拢大家拢都欢喜啊！迄种山今年嘛冲啊嘞，哦，迄、那个听讲迄、那个做玉子，我已经变成一吹啊，哦，所以大家都欢喜，哦，这是阮会当做帮忙的啦，哦，啊，之后呢，我伫迄、那个
转等于嘛，啊，等于这个美国啊，到2003年是这个首换旅馆长啊，因为这等于实在话啊，叫讲伊这边是兰花、兰花啊，兰花生机延续的招商啊，啊，无人要是要转台湾啊，无人指挥咧，哦，伊讲哎，你怎么帮忙看下啦？讲好啊好啊，哦，啊，所以我等等来，啊，等来改。稻草稻草木啊，盖安怎讲？安怎做兰花生机延续稻草？在那边做2000公顷，世界上多的兰花王国就是台湾，好在啊，但是呢，咱要和咱抢去，吼、哦、啊，所以呢，咱就搁无去啊咧，啊，即摆要甲抢得倒来，啊，所以呢，伊要开200公顷，伊这个啊，要这个啥，啊，这大藤的啦吼，啊，大杨的。啊，甲这起湖那土地足侪4000公顷，啊，做南科嘛，吼、哦，啊，了伊都要做这个代志安尼，吼、哦，所以我等下帮忙，啊，我来教因下底人安怎做安怎做，到尾就成功啦，吼、哦，啊，即摆已经第三期啊，已经开到75公顷啊，啊，已经南科也咧地啊，拢伫全世界去，吼、哦，啊，这就是讲我以外口会当等下帮忙的，啊，因遐招商，我来教因那招商一步一步，较详细我就不讲啦，吼、哦。我规划是讲一个这啊，生一个啥啊，龙山运销公司。我讲咱台湾有需要一间吼，龙山运销公司，把台湾的农产品在这。咱台湾的农产品是非常无价值嘛，吼、哦。那每一个农产品拢卖10%到15%水平，咱的菜啦、水果拢卖半半，哦，卖半半，卖半半就想卖生产收侪嘛。钱啊，收侪，啊，你比我侪哦，啊，就搭价安尼啊，吼，啊，所以我家己做一个农产运销公司，伊叫做南营，农产运销公司，现在台湾已经成立了哈，伫台湾，啊，伊每一年拢伫做侪，哦，所以咱即摆你毋捌听讲做一个东盘，介只啊，咱漳州国民党拢叫人种漳州，啊，要买中国材料，啊，计口卖袂去啊，啊，伊拢派人走去，分林。到这个海南岛种香蕉，啊，去台湾的种，啊，台湾农民人有也种，啊，种来拍别人嘛，哦，啊，所以呢，到尾恁台湾种伤多，啊，遐咧饲咧地，啊，对啊，饲较紧啊，啊，你只较贵啊，啊，伊只在种一个码头，爱种一个，你就香蕉就烂去嘛，啊，所以拢分抢去嘛，到尾香蕉就袂贵，袂不贵，可能要卖几两千万尔，啊，我咧一个种子都卖两亿啊咧，对无？啊，所以你讲。咱也是靠咱家己啦，吼、哦，因为免得靠中国材料啦，中国也不好啦，吼、哦，啊，因遐人是咧抢咱的技术，吼、哦，啊，怕咱的农民呢，所以咱农民头发爱先爱较前进，吼、哦，卖方便啦，吼、哦，啊，那要靠国民党食饭，我嘛是，我即嘛吼有一个好处讲，阮遮人就是要教咱的政府吼，讲咱爱教咱家己人安怎去钓鱼啊，去抓鱼啊，唔是讲。像国民党分鱼啊，互你啊分鱼啊，伊咪大量分嘛，伊分几啊，伊个人娘娘咧，哦，啊你无你嘛分无，啊我是教你安怎钓鱼，哦，你个技术有，哎呀钓鱼啊就有人教，哦，助力更生就对啦，哦，啊咱以后外交嘛是安尼做，我讲，哎把这个民进党政府就是好处讲，伊即摆做外交，唔是啊，国民党做外交，国民党做外交，因为咱这个国家吼，拢是俾这个西亚国家，伊非洲啊，伊在非洲俾这西亚国家来牵引啦嘛，哦。因为你无身份嘛，所以你爱叫人讲哦，身份你敢承认嘛？你嘛对不对？啊，这每几年开出点钱嘛，这点高价是得下来，都50年来得下嘛。啊，起码啊，别人唔爱做啊，啊，不多。但是呢，我起码特别改变，讲你起码吼，就讲要起一条公路，啊，我来用台湾来设计，台湾来人，台湾来材料，台湾来资金来帮忙，啊，然后呢，30天 BOT 啦，就70天。好利用，啊！但是我来希望啊，去所有技术关系拢稳，吼、哦，佮趁着怎样子了？趁着怎样？规个定整叫整场输出了，吼、哦。咱个人嘛重要，咱人嘛会当有管理，吼、哦，有训练，啊，当然主材料拢安尼，吼、哦。所以即嘛爱改变，啊，这就是咱个人有咧想，因为咱爱这个国家，吼、哦。所以咱在做方案无同，我即个啊，是真当人讲。所以咱以后要看，咱的运作，咱的买手，我完全无同。啊嘛，以后搁较好就讲，咱也像廖先生讲的，咱会当最先建立新的宪法，最先新的建立两个，变成一个这两面啊。所以遐美元，我们台湾遐是美元对，是嘛？台湾、台南元、台南人，完全外国社会哦。以后咱有一个国家，
这几年可以啊，咱就不需要开这钱嘞，咱遐钱来起来建设咱的厝较俗的，和咱的工人和咱的农民住，吼、哦、啊用这钱，咱能用足够的建设，吼、哦，这就是咱我的希望。我这回大家回来就是去讲，大家互相帮忙。今仔我回来讲，和讲给大家听，看大家讲本来要买投票的啦，吼、哦，也是安尼要到国民党的，咱到咱，因为咱有较好的技术，咱有较好的爱国的方法。啊，我这回回来就是讲试看卖。我来当影响一挂人，哦，恁来讲恁亲爱朋友，恁当影响，你来改影响。啊，若讲无在影响，叫阮在斗帮忙，哦，阮愿意，哦，你食食个正白个，但是阮就愿意去甲讲，哦，这是我的目的，多谢各位。
哦，非常感谢咱哦，郑教授、郑博士哦，嘛，这个时间把握足好来，看我正精彩。海阳之声广播电台FM95.9，咱今仔日啊。这时段所进行的是咱啊，台湾安吉乡民团由啊，江文金秘书员廖东平三位讲师来甲咱海洋之声结伴的社区的讲堂啊，希望咱空中朋友可能坐上啊，即卖在厝里听着，我麻烦邀你当加入现场，咱这个讲座已经啊五点，后来在半点钟以后，咱们要开放现场的可以，所以呼吁咱在空中朋友会当加入咱的阵容，咱组织在这个社区讲堂的。住地街155号6楼之一，欢迎空中朋友。如果你啊听到这讯息，赶紧来跟现场同齐共同来分享这样的好的这个啊讲座。第二位，咱要来请江文清教授为咱讲的这个国际间最近平时中反中国产品的这风潮，是讲核心会啊，美国的状况安怎？以及对海外角度看中国近来这个影响，咱台商也是咱台湾做生意，还有什么奖金低价应付，谢谢大家欢迎。
就是客人啦吼，还有各位的各位或者发言的
老板，
我用方言讲哈，这个是国民党害的啦，吼、哦，那其他可能讲家己的母语啦，所以国民党害的，这批小孩算个国民党啦，吼、哦，甲咱家己话拢袂使讲，家己母语拢袂使讲咧。较早咧咧学校读书时阵吼，你若讲客话，伊就甲你挂一个告白啊，讲你发你哥哥啦，迄阵吼，哥哥出大年呢。阮一月日吼，搭底地无两块嘞，啊加罚五块嘞，啊就袂当去看看电影，袂当出义务落去，啥物食啥物点心拢无啦。哦，这是国民党台湾的啦。我今日要转来吼，要向各位享受讲，即个中国的黑心毒品吼。我先为台湾来讲吼，你讲恁大业中秋，讲迄个大家赛、大闸赛在一起的吼，大概你们都可以知道，今天你也知道。非常高兴你们没有吃到，你们找了一个毒品，啊，你发到了将近的毒品了，所以健康我刚好就说了。啊，讲到那个毒品啊，你美国呢，因为这是那个美国的所有的产品呢，所以绝对产品都在中国的生产的。好、啊，我简单讲一个，像那个好卖胃那个食品可以讲了哈。一开始大家都没注意到，讲因为吼，因为中国现在没人吃呢。这是讲足俗的货，讲足俗的。美国算用大众消化来讲，美国是讲你若讲大量消化的物件，拢足俗的啦。这是讲因为中国人家的劳工，哦，他当时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卫生情况，他的生产技术种种没有注意到，所注意到只是他的一个层面，就是廉价。对那个消化大众的一个利益，就是说美国食品很便宜，哦，大家都付得起，这是从这个。这方面去着手了，后来发现他们的这个不但是食品方面，还有他的玩具，种种各样从大陆进来的货品都有问题。好，我先简单的讲，那个上个上个课吼，就是用那个原来那个银台吼，用那个腿啊，就是用玩具吼，非常渴望啊。一来这呢，伊不当时拢有那油菜啊，那油菜不当时拢有含铅嘛。铅的时候，你普通去用的就含铅，侬你若讲较迄个严重是铅中毒哩呐。迄边话上加严重的，像迄小孩子迄 baby 啊，都一两岁囡仔，还迄个你生迄个玩具型咯，迄个铅毒哦，会让他的脑筋哦不会发展下去，变成一种叫什么那个退化了。因为小孩子的脑筋呢，随着年龄增长，也脑力会发达，应该会那个增长他的脑量嘛。你要是铅中毒过深的话，那脑就会缩死，就是停留在那种变成痴呆症一样的小孩子了。这个是上可恶的啦。好、哦，你大人你忍受对铅的中毒那个吸收量呢，有它的 极限哈，它比雄蝶还敏感嘛，因为它在小孩子生长的时候，这个铅呢是最危险的，好，对你生长来说是很大的威胁的。好 ，Vigo 呢还是快点讲，这里也所有的玩具比贵点过来哈，也采哈东西超过 Vigo 标准的二十倍啦。哦，就这个呢，哦，这里影响足大呢。伊即个修上来吼，刚正式修了两千几万咯、哦，一开始一部尔，两千几万咯、哦，正继续咧发现讲伊足济物件，佮你继续咧修。啊，佮我准备来进前，佮一个是迄、那个银海的迄床吼，迄、哦、小孩子咧困的迄床吼，迄、哦、嘛是死鬼来的，啊，就互夹死嘛。啊，伊设计问题吼，啊，今仔拢一个迄个过来就讲吼，一个门啦吼。哦啊，起来做诶，爱夹皮啊，爱夹丝巾啊，爱设计的问题，啊，迄设计上的、迄设计的问题啦，这些呢，啊，美国的下令啊，回收100万、100万拢该回收拢来，哦，所以这足严重的啦，这种为哦一个消耗层面来控，讲迄个比迄个大约为产品的控啊，迄毒品啊，啊，食品方面呢，我家己本身的经验吼，我也是足侪拢一个大华超级市场拢是咱台湾人开的啦，啊，即款产品呢，足个海产，就讲虾啊啦。哦，即款迄个冷冻的吼，即款会带落来。我若看到迄个吼，因为吼，迄内底有几个虾啊，大家拢惊啦。啊，恁若拍开，若讲，若甲自动冷冻的啦，吼，你若讲解冻了以后，迄水拢有一个泼出来，一个怪物出来。迄个是啥物？像迄个保鲜剂，迄个化学品啦。吼，迄个拢对人体迄有致癌作用，伊拢甲你搞落去。吼，较早拢无人知影，啊，现大家拢感觉奇怪哩，即虾啊，怎即款会行嘞？吼，普通。美国应该检查足严，不过美国吼检查足严无唔对，不过伊若大量的时阵，伊嘛无法度通检查，讲大规模拢甲伊检查啦，所以这个问题伫遐啦。不过正大家拢知影讲，因为吼美国的主流媒体 CNN 啦吼，还是迄个 NBC、ABC 规拢甲报啦，包括你的中国的产品的来遮拢有问题，开始甲检查啦。啊，检查是咱华人吼，咱中国人都较敏感，因为大家拢用着迄个一般咱食物件拢是为中国来。啊，台湾来讲无问题啦。台湾吼，大家拢是，我今年选物件，大家咧，阮底下所有诶一寡较有水准诶人，选咧讲选 Made in Taiwan 啦。吼、哦，之前台湾就咱较爱竞价，不过一个问题，伊咧大陆吼足差诶。伊讲叫人咧，你买股票写 Made in Taiwan 咧，甲你买，所以嘛，你爱注意咧。但是讲你 Made in Taiwan 全啊，今大家拢足关咧，我到底是大陆还是台湾咧？分袂清楚，还是 Made in Taiwan 啦、啊？好、哦，不过解密决议是别样改，国际的那个编斑马标吼，头前的六开头啊，619开头，那是拢中国改的啦，咱台湾是419啦，哦，你用这个，你那417还是啥物，用四开头就是的啦，你那反正看那六开头啊吼，你甲算一遍啦，哦，所以阮来是到有阮遐，跟所有人讲吼，你若讲靠着六开头，不要去碰它，哦，四开头的安心村，那是台湾来的。哦，拢有足好只，哦，最是咱第一看到讲产品的问题啦。这是中国吼，啊是足侪马来讲，但即迄个足侪产品是归中国，做的拢是台商咧做的啦。伊是要改的，大家报告，唔是啦。其实咱台商底下做的吼，拢有一个水准啦。伊拢知影，这产品若出问题，伊个工厂会关起来，比美国拢贵拢会头砍掉啦。所以咱台湾较遵守规矩啦。啊，其实咧做的咧都是。中国啊吼，讲阿拉干啦，底下咧加模仿的啦。发现咧工厂吼，你咧看吼，你若真正去看，你唔敢食。我家己亲身走过，讲咧工厂迄个卫生设备吼，啊，加上你看了你也家己看了你之后，你出来唔敢唔敢食。啊，我有一摆讲伫迄个上海，啊，你食饭啦，食饭咧就是做一流的饭店哦，五星级饭店哦，你五星级饭店啊出来。无一定走你伊个厨房，我是要走电视走，要走伊厨房来洗。啊，看吼，伊个洗菜，啊，伊个狗吼，水狗吼，较早拢无迄条，拢只水狗足臭个。我啊，像你讲遐洗菜，啊，你洗菜伊足臭个物件，伫遐哪切菜着，啊，你洗了，甲你摆咧厨房着，甲你擦。我想我火，我才食落去。我发上来，我未碰到，我唔免食，我已经饱，我都唔敢食啦。所以甲你讲吼，伫个迄条所谓的那个卫生条件吼，足差啦。你讲冷冻啊，一块水哦，你讲在那边水在那边哦，你绝对袂当食冰。我一个朋友去上海哦，美国啊，伊美国抵抗力比我较差啦，真正白人哦。但是我有抵抗力，伊无抵抗力啦。 啊，伊转来时候，我好，你去，你上海转来，看安尼要死要死啊，你好到底病啦？我到底是啥物问题？你边啊较大壮，人边啊较汉朝就好，边较大壮，啊边啊较迄条屁股嘛边较大呢？哎伊吼，足不停的啦，讲到伊上海人那个调价，伊食一个迄个，伊你话啉酒，啊伊酒吧咪啉，啊你咪要来食个威士忌，你话人食威士忌，我通迄个通迄个边疆嘛，哦叫做 rock。Whisky on the rock， 他就因为讲说你的 whisky 我要你放一点冰块的哈、哦，你说这个很正常的冰块嘛，反正比你个是讲正常的嘛，你的 whisky 就是落两粒，那冰块伊就变颜色就黑啊，那冰块哈来这有细菌，啊，伊迄个迄种讲迄个什么迄个 hepatitis， 像上面那个我唔知叫为叫迄个叫 hepatitis 哈，好像那个那种病，他们知道那个。黑型肝炎，对，肝炎 ，B 型肝炎
，A 啦
，A B 肝炎，好像是 A 肝炎的
，A 肝，
哎，他吃下去以后，回去哦，他就是躺在病院躺了两个月，好、哦，所以你在药店冇被讲电话被讲，哎，边的很恐怖，哎，来这里有些人很久，哎，等于哦，即将躺了两个月了，所以从各方面哦，引进哦，从大陆去消耗，到他的产品到美国，哦，全部那过程都是不合规定。而且很好，而且给你加了很多那个不必要的化学产品。我讲一个个较黑心的，你讲那个亚麻仁对不？你爱红叶的对不？咱来讲那个亚麻仁哈，红叶的，一块苏丹红，那个非常毒的东西，特别的好看。但是天气自然的哦，那些东西化学的，该加的足够的。哎，如果一旦加那个苏丹红的，你这是足够的。所以讲，因中国人哈，欺骗的技术极端的哈。他们讲一句话，鸡蛋过他们的手只会少了一点，小了一点的，那技术不高过的。哦，他们骗术是一流的。哦，所以说从这个产品里面，我美国现在主流社会，不是华人社会主流社会，已经对中国的产品的形象，哦，就讲到中国就好了。给他的印象，第一个毒，第二个脏，第三个乱，啊那个。哦，毒呢，就是它的产品东西里面都包含有毒素。哦，脏呢，他们美国人亲自去看他们生产过程以后，觉得是非常的脏 ，very dirty， 就是那个东西呢非常没有那个卫生水准。哦，乱，他们包东西的时候，你说很多东西你要真的要去处理的时候，你要戴手套，啊、哦，防止你的有些的感染，他们才不管那一套。哦，这乱，乱来的。好、哦，这方面就是脏乱，这已经中国人的特色了，但台湾不了。好、哦，台湾我们所接触的台湾那个所有的产品呢，第一个，我觉得台湾这十年来啊的进步非常大，已经赶上日本。好、哦，包装水准跟那个卫生水准已经赶上欧美，所以我们吃台湾东西非常的安心。所以我们到市场里面去买，都是一定要 made in Taiwan 或 made in Japan。这个是我日本做的或台湾做的我们可以吃，中国的现在我们有一个已经开始在所有消耗大众里面已经开始在抵制、哦、我们叫做 boycott， 就是抵制就是怎么样呢，我不买你的产品可以吧，我少中毒一点嘛。所以现在很多产品只要看到是有写中国字的，大概你的销售减掉最起码40%到50%。好、哦，还有一个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就那个筷子哈、哦，那个讲我们那个会丢掉那个筷子哈、哦，不洗的那种筷子哈、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哈、哦，中国人家做外卖就这样，还有那种个空气感染的低的，那个都是中国制的，你打开那个味道就有那个一种酸的味道，那个说还有漂白过那个毒素，绝对不能用。哦，便宜是便宜，生命要紧的。哦，这个呢，我们现在就全部的所有包括食品。包括他的那个整个玩具，这些呢已经是美国市场上已经是几乎是受到很大的伤害，几乎是没有人要买的。还有哈、哦，我们驾车的人哈、哦，他打工塞下，然后来太阳轮胎哈、哦，他有一个工厂也在苏州生产那个轮胎，结果你们猜那个轮胎那个滑稽到什么程度，你们大概就想象不到。因为美国的轮胎都有放钢丝嘛，哈，叫做那个 steel wheel 那个胎有那个放钢丝哈，结果有一次发生大车祸，刚好发生车祸，轮胎爆掉，爆掉他们要追究责任啊，但美国人是这样，你要那个这个车子发生错要追究责任嘛，所以谁的保险嘛，好，保险公司也要追究，说我要赔你之前是谁的错误嘛， 是你汽车工厂的错误，是你轮胎工厂的错误。刚好到轮胎爆胎嘛，那就是追究到责任是到轮胎，轮胎他们去搞去化验，里面一点钢丝都没有。啊，那这点是很可恶的呀。他们一家人呢，他们每个人是那个时候旅行那个用的车子 SUV 那个车子，一家人六个人就这样生命爆掉了，就一个轮胎爆掉了。哦，结果一查出来是没点钱在苏州那个厂出的，结果那个进口商人马上全部禁止，有100万的那个轮胎全部给他收回来，向中国抗议。所以这些事情啊，一个一个爆发。哦，不是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很可爱的，就说你不发事情没有事情，你发事情追究责任追到底。哦，这个就是一个责任制的问题啊。哦，像这个轮胎呢，现在保险公司会赔，可是保险公司会向轮胎公司起诉，那个要求赔偿。好，哦，这些层层责任，美国是这个制度是很好，就说你只要你好用心的用，发生问题是有人负责。哦，他们这些呢都是有人负责，中国人不是这样的想法，反正我今天能够卖出去，钱拿到我手上就算了，好像说没有责任，其实不是，这是中国哈，哦，在美国人的印象中最差的就是没有责任感。好，哦。我美国人相信你进来，好，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可以进来，一定要达到我的某种水准，好，某种标准才让你进口。可是中国人常常会投机，很会投机，好，他们都是这个减了一样，那个减一样，其实他们说这样无所谓，美国人很笨，好，其实是美国人不笨，美国人非常聪明，他就是让你先试试看，让你进来，好，美国人习惯是这样，他们一般是相信你，直到不相信你为止，好，你跟他说，他都相信你。哦，他说啊，你讲对，你把你当一个人看待嘛，所以你讲的我尊重你嘛。假如你是讲了一句谎话的话，你一辈子翻身不过来。这是他们叫法律的观念，就是说他们有种是非的观念。啊，就是说你讲一次吧，好，你这个人就是信用破产，因为他尊重你嘛，就是你讲的我都接受嘛，全盘照收嘛，我相信你嘛。可是我发现到你讲反话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只能你人格跟那个信用破产的时候。这是美国人的习惯，所以我们跟美国人打交道很简单，就是开诚布公，你不对你就要讲说他会原谅你，你不能去暗看的，就是用那个谎话去用另外的谎话去盖一个谎话，像我们某些这些人物就用一个谎话用更多的谎话去盖，越盖越脏了，就是这是美国人不允许，所以美国人的这个个性很可爱。好，这次讲到这一点，讲到产品的问题，现在我给你各位分析那个关于中国大陆的兴起哈。我们相信大家都很关心，统派的媒体一直渲染。好，哦，刚才那廖先生已经分析了那个他们军事方面，我来分析政治方面，好，他们生产方面，因为我本身对他们的整个生产力、国力呢有相当的认识的，也跑了10年，哦，对他们有相当的研究。我本身的背景啊，是以前是研究东欧苏联问题的专家的，啊，就是苏联没有崩溃之前。我是研究苏联跟那东欧问题的一个专业人员，这个呢就是苏联崩盘了，那么现在看到另外一个邪恶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啊，他们那个形状哈，他们也很多地方跟以前的所谓的苏联很类似，还是共产主义，也是集权的，从上到下，这整个那个结构很相近。不过他有点变，就是说中国人个性有点，那个中国共产党有修正路线的，其实他很多根本原则跟共产党完全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非常了解。好，哦，今天世界上共产国家能够真的剩下只有古巴，一个小小的古巴。那古巴卡斯特里他要奄奄一息了，也差不多快要挂了，你晓得吗？好，哦，他也没什么好作用，美国就是等他挂，哦，在那挂了以后再来收拾他了。好，那现在只有共产党，就是中国。中国也不是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变形的、很畸形的共产党。啊，它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个共产党，也不是。啊，那么我现在讲它的兴起，他们不是在一直要求什么和平崛起吗？那是口号。啊，他很想，可是他们是在做梦。刚才讲的，我现在是从廖先生分析他的军力，我再从他的政治方面、政治程度来分析，他的社会层面来分析哈。你说。你说它的那个经济成长率，就是那个 GDP 或者 GNP 也好，哦，每年10%的增长，台湾也有经过这个，我们在那个1960年代也是该体会的，也是这种叫做正常发展国家的那个幅度，10%增长。现在他们走这个阶段，可是他们呢， 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去，他们是很多灌水的，他们很多树枝是灌水的，就是那个灌了很多水，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们已经破空了，现在都破空了，阴波情跟九阴秀想象一下好了，美国一个教授索罗斯MIT 的权威教授，伊咧分析是最近咧分析，分析讲你中国你咧碰碰啦，你是咧几几年啦？还是用啥咧分析？用伊咧电的消耗量，就是讲你用偌济电，你工业生产量哦含你的电的用途很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你生产你要用电嘛，哦你的电的消耗量，一般的民众消耗量啊，或者工业用的消耗量有一定的比例的，他用这个方式去算哈，你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中国。中国目前以最高峰好，就是它的几率最好的时候，也只不过4-5%，不是它的10%。啊，就是美国前卫教授一个索罗斯教授，用电力的消耗去分析，用科学的分析它的国民的生产力，就是 GDP 的生产力。好，他们一定的方式嘛去算出来。他说你们不要去听那些胡说八道，它有10%。好，因为碰碰会灌醉的。好，就是讲到中国这一方面。很多它的数据，哦，你看它政府发的数据都不是不实的，哦，不像我们这么公开有透明度，他们没有，哦，而且他们是从中央下令你这样报这个数字的，哦，它是有政治的命令，哦，政策命令向你让你去报这个数字，把它曝光多少了，好，哦，它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向外宣传说我们中国现在很发达，哦，它自带一个假象。我们现在一片光明，一片有一个其实不是，啊，里面暗潮汹涌，我再分析给你听的，啊，你现在中国这个发展，我们知道它是发展，我们不可否认它有发展啊，可是它不正常的地方，它的瓶颈，所谓的瓶颈就是碰到困难的程度，来的比它预期的还要早，好，啊，第一个从社会面来讲啊，他们现在社会所造成的贫富不均。非常的尖锐，哦，除了贫富不均很尖锐以外，东西的那个差额又特别的大。海岸线的发展是欧美的，可是你到第二线、第三线还在非洲原始时代那个水准，所以国家哦东西的那个发展差额特别大，造成社会的冲突，哦贫富不均造成很多不正、不公、不义的事情，哦你会看到很多那个你。那去年那个统计，他们抗争是有已经差将近10万件，8万多件，就是征收土地、参观污吏，那个遗落那个百姓的那个事情，全部层出不穷。好，哦，那些上访的民众，你看一个个到北京去，想说啊，像以前上访就是要去告那个地方官司，怎么欺负他们，现在也被他欺压，所以这一股力量，这一股那个怒气，就是他们。可能是会亡国的一个基本导火线，哦，你不要看到里面一片繁荣，其实里面暗潮汹涌，哦，这个你到大陆人都知道，他们这个是一个层面了，另外的层面，从教育来讲，哦，现在大家说啊，你们有个党派成员说要承认大陆的学位，啊，看起来是冠冕堂皇，好，啊，就是啊冠冕堂皇成立了大陆的学位，其实你要知道，今天的大陆，今天的中国大陆。大学毕业的学生去年毕业大概500多万，包括所有的名校大大小500多万的毕业生，就业率只有150万，350万的人还在就是闲逛，啊，就他们就是闲逛，挂在那里，高不成低不就，啊，这是他们社会里面现在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这些大学毕业生花了这么多钱，花了父母亲也花了很多钱，现在大学也蛮贵的。花了很多钱去培养这些人，好，你叫他去就业没有能力，你叫他去做那个稍微那工资低点，他不愿意干，高不成低不就，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的年轻人就学的问题比台湾严重，就是非大概不可忽视。我一个朋友，他儿子是北大毕业的，到目前的去年毕业到现在，他有人工作给他做了1000块、2000块的，他不干，哦，你说他要手就是眼高手低啊。哦，他是学的什么？也没不是，你要进去外商的工作很好。他们现在最缺的是外商高级的管理，就是台湾所谓的高层那个管理阶级的人。那些人现在很缺，你真的是有那个能力。他现在说你一个月2万块人民币的，这种人很多，他很多要求你上2万块人民币的。可是他们这些刚大学毕业根本没有能力嘛，哦，就是你进不去， 他又想那个工作，他又没有能力，好，他们现在就是走到那个政治的一个盲，像那个政治的教育的盲点，好，他这个严重的，所以你说我们台湾让他开放吗？他把那些北大的什么大的来到台湾给我们去，就来我们台湾的话，我跟你讲，对台湾影响非常大。这些人哦，教育都不错，其实他们水准有水准，可是跟我们台湾的一流大学比，还是差了一截的。好，依照世界那个统计哈，台大呢还是比北大、清大还要好。好，这是我没有资讯。台湾那个台湾大学哦，台湾的一般的国立大学的水准，好，以从各方面的那个指标来看的话，超过大陆的。好，所以你要是真的把它开放出来，他们大陆的一流大学，比如上海交大或者北大，他们也是有相当水准。来跟我台湾的话，我们就台湾很吃亏。其实我们也不必要。好，这些我是提醒各位，我们的教育呢一定要把关，啊，不可以说我们一定要成为他们的学员，绝对不可以。啊，我个人是从台湾大学那个大学毕业出去留学的，我看得很清楚，我同学里面有很多大陆的，啊，就大陆过去，从中国大陆留学，我知道他们的水准在什么地方，我很清楚。啊，他们是一流大学，都是北大，啊，上海交大，啊，都是复旦大学，我亲自跟他们交过手，知道他们的程度在哪里，所以这点呢，我们一定要把关。哦，还有讲到那个讲到社会的问题啊，它瓶颈啊，他们来得更早。好，哦，他现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能源的问题。能源问题怎么样？中国大陆并没有，好，哦，石油它现在百分之多少？几乎很高的比例，70-80%的从中东、主俄罗斯进口。好，哦，因为国家发展，你的能源要是说完全依靠外面的话，你在人家手里面握住人家，你的命脉握在人家手里，中国就面临这个瓶颈，来得比他想象更早。所以他因为以前的时候有大型油田，到时候没有开发，可以运用到国内的资源。现在全面开发以后，他的资源就没有。那么现在急的为什么想跟俄罗斯、跟那个非洲抱住？他们讲过一句话，有个中石化的一个老总跟我今天也在讲，只要我鼻子嗅到有那个油的味道，我就爬也爬过去。他就讲得很坦白说，现在我们要的是油，我们真的没有油源。哦，他们战备储蓄啊，一般的像美国呢，最起码6个月的战备储蓄油，他们是顶多3天到5天。哦，现在怎么打仗？就讲到回到一个就比较平时面的问题，说要来打台湾，怎么打？你飞机飞不上去，飞不上去2个小时就掉下来。哦，你船只开不到半路，就要赶快打道回府，怎么打？哦，所以是这些种种方面，你要分析个国家的国力，从它的整个资源、能力，还有它社会的安定因素来分析国家的战力。哦，这叫做全面战争的分析。好，哦，我本来做了很多分析的。好，哦，比如说我讲个例子呢，就是说有个朋友给我讲说，我们大陆要建航母，哦，他们在航空母舰的航母了。哦，他们很高兴说我们中国终于站起来可以建立一个航母。我说你还早得很嘞。我说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讲？我说你那一架航母是从乌克兰买人家的废舰，拖了半天，从因为土耳其也不想让你过那个达拉尼尔海峡，怕在那边沉下去，然后海峡被你夹住了怎么办？哦，勉强被你拖过来当到废船，那是一个乌克兰的5万吨级的那个瓦利亚克，那是一个报废的舰的，还没有建成的舰。他就拖回到大连港，偷偷摸摸营干了2年，就是要模仿把这只那个废舰变成会走的舰啊，会原来是做海上若园用的，结果他偷偷的把它修成一个航空母舰，要向苏联买那些发动机，还有那什么那个跑到那什么那个吹气的那个起跑系统的。结果他们去干，他说我在大概2012年吧，或者2020年会变成第一个中国航空母舰。我说啊，你们真是讲得很夸张了。那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舰，而且你不要讲说不讲话，好了，你2012年啊，你可以建成一个航空母舰。可是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他听了不是很高兴的。我说你想想看，2次大战的是日本，60年前能够建的6万级的那个5万级以上的航空母舰，跟美国在干的。60年前啊，泰国舰，但是武藏舰，它都是一个航空母舰。他的那时候已经可以建航空母舰跟美国对干了，在南太平洋啊，你看日本是60年就有能力建那个航空母舰，你现在建都没有建，还拖人家费劲来说，你说你海军比人家强啊？你不要吹我了，我说你吓别人可以吓不到我啊。 我对日本的海军啊，他们的实力非常的强啊，你不要小看日本，他们的工业实力，就算我讲到一个国家啊，一个实力啊，日本的川崎重工业这个卡巴扎基啊，他是日前日本二次大战的时候专门建重工业的，他今天你看，你要做坦克车，你要做航空母舰，他隔天就给你做出来，中国还没这个能力，所以说。我说你中国哦，中国说你是在吹牛，好，你说什么好什么好，你还打不过日本，哦，你不要去找跟美国比的，你日本你还打不过，哦，他们那个有一次那个在谈话的时候就讲到那个日本那个防卫军啊，或者是美国那军事的要讲，他们那个 CIA 的朋友啊，他们就是他们有估计，他们 CIA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他们有专门一个叫做智囊团，叫做兰德公司的。这是一个智囊团，它是收集所有全世界的资料，哦，日本、台湾的、中国全部收集，他们非常的详细。他们这个公司，这个智囊团啊，我跟你讲，无法不论，他你所有资料都知道。他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他们有能力，绝对有能力，把中国的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在七天之内全部沉到海底去。这个不是绝对不是吹牛的。美国人讲这个话，就是他已经有相当的把握，所以他的设备，他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监控系统，他七天之内可以把中国中海舰队、南海舰队全部沉在海里面去，所以也不要说台湾了，就他们就可以自备应付，哦，所以大家放心，不要让那个统派的媒体下来，他们多强大，他们是吹牛，他们强大的是在纸上强大，嘴巴强大了，不是实际的，哦，其实呢，美国人就是。他们这个个性，美国人个性这样，他是做了他不讲的，他不会说去哦，我们美国多强多强，他这个你不会听到美国人讲这句话，哦，他们这个民主性你要了解，所以说你不要听媒体这些恶毒的媒体就跟你讲说哦，台湾现在快要被他们征服了，没有那么快，我跟你讲，他也分析过，他跨不过那个台湾海峡，我跟你讲，假如如果有能力跨过台湾海峡，今天台湾他已经是他的了。哦，他绝对不会，这种共产党的个性这样，他哪里让你随便传在那个台湾海峡这样，就是他没跨不过，他没有能力嘛，哦，就是一个吹牛，我们不要哦，莫家己人咧吓惊，还好恐吓啊惊啊，但要有信心的，我们台湾科技方面、高科技方面、生物科技方面都是一流的，你说台湾没有人才，我敢大概过去，我们刚出去留学的时候。我那个是一个工业，我念这个大学是很有名的工业学校，啊，做的都是原子哈，或者是科技那个工程的那个学校。我所有同学，他大概两个那个东西，台大、成大、一流大学毕业的，他经常比第一个那个田纳西那个核子研究所，他那个加州的那个核子反应炉，啊，这些里面的高级研究的，然后之外同学了，他们中共呢就想吸引这批人回去大陆，哦，他们知道这些美国的高科技是军事绝对机密的高科技人员，中共想尽办法把他们拉回去，他们这些人戴安林啊戴安娜绝对不够的，啊，有东莞的同，哦，他们有个共识说，他以前都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在我们在60年那边游行的时候，我也接过这个通知了，最近可能是早一辈的留学生都可以碰到通那个通知了，通知就是说他那个中共那个时候跟美国没有外交，他经过印度的大使馆发给所有在美国的留学生一封信，回祖国报效，哎，回祖国要给来那个付一封那个机票给你，那个机票呢不是从美国飞回去，他是一张机票飞到瑞士，然后从瑞士飞到中国大陆，这个美很多学生都收到，就是我们早期的留学生，这就是那时候中共跟美国没有断交，好，就是这样用这种方式吸引一些台湾的精英回大陆，有人回去，不可否认也是台湾人，好，可是大多数人留在美国不愿意回去，为了什么？我们不愿意跟那种国家交往，那不是我们的国家，那你喜欢的国家了，那就是台湾，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信心，好，台湾人家我们要死啊，对你心在台湾了，身在美国，你们台湾发生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缺席，只要我们有一席的上在的话绝对不会缺席，跟大家一起打拼的，所以说不用烦恼，咱要有信心。 咱好、哦、以前是较强的，我们科技方面一流的。今天要是台湾的科技发生什么事情，世界都有大地震，但是，好、哦，台湾的科技已经占了是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的甚至在高达80%的科技产品都是台湾，哦，所以不要小看台湾，我们要有信心，不要让那些那个烂的媒体哈、哦、来唱衰我们，这是我们非常看不惯的，这是我希望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事情，好、哦，谢谢大家。
讲咱感谢啊，咱钟文生啊，钟文生教授教咱分了啊，这是海洋之声广播电台的今晚点九，咱今仔日啊，利用着咱在区的这个讲堂，针对着在疫关系分析，由咱海外海洋之声的团队现场，而且工作联播，咱即卖准备啊，中午有一个十分钟的休息，晚上空调朋友啊，听着欢迎，也当请进过来跟咱现场。这是第七十五号号，咱健康行业这个工资，我大家重大分享。啊，咱今麦上现场，咱第一场、第一场，证明咱有些热门奖以后不断在现场。啊，欢迎其他广播电台 FM 九五点九，咱今仔日啊，利用这个礼拜日的时间，咱用这个海外汉旗新闻团的成员为郑文金、陈世元、廖东贤、赵玉刚叔、李碧国。啊，带个来台湾，那家英英邀请就来个咱海洋之声建国行业协会讲堂，就讲堂在这里，台中市主题街150人楼，咱头前讲堂两个视角，有三位这个讲员，加精彩这个演讲甲分析，主题是在地观点的分析，咱电话端用这电话亭的时间，要现场甲咱所有客员来详细的沟通。啊，因为今仔日咱是咱这个啊，不是所有都接受各位教育的这个口音，咱只有啊欢迎啊，你也上来个现场来提出这个问题。啊，咱即卖准备讲，针对着今仔日三位啊教授所讲的这个问题，咱优先来提问，啊，请来讲有问题的人来个现场因为啊，咱卖讲给咱啊工作的这个多久评价，啊，或者像咱准备哦两位至三位来提问，啊，每张提问的时间。啊，卖超过三分钟，真紧重点，好来提问，因为可能真侪人在提出这问题，然后重点要过来讲师，好来回答。来，请针对着今仔日，先把两点钟讲题，有要来发问问题，人请啊，举手，没客气吼，大家没客气，我知啊，好来，请点好来，啊，我到其他地板先请到这边这个麦克风上，啊，反正从两分钟至三分钟，这个时间吧，啊。过来准备要提问，先好，要求我等下这里。
啊，
来先报名，大家在干嘛？大家好有请在。
啊，小弟是有个名叫 Thomas， 嗯，好、哦，黄，我住于美国，对吗？哈、哦，那我是住于美国，但我没有在工作，是洛杉矶这边。我是在美国提问问题啦，即不过这几种部分的过程去来对哈。第一条就是讲啊。咱这议题来，就等于讲，就等于议题，美国马蜂上面跟所引起的发酵问题上面。哦，我前几天三号，是就是9月15号在纽约，这里啊，在哈马逊，brother 还是问题啊，关键我了，我是搞得来吼。这我是讲美国政府嘛吼，因为国家靠一些利益嘛吼，伊决定嘛在，每当讲人民都要标明啊，讲自己。但是咱是当就这个现象来看，讲是因的反应是啥物啦？这项因的这个出来讲个做反对，实际上对咱台湾嘛，我是讲完全摆在听个正面的讲，就是台湾。好，咱中华民国拢不是这个国家啦。这是第二个发言情况，这个发言就是说这个捏入啊钢铁的伊阻力。国务卿啊，不是假，不是国务卿，不是乱世，蔡光伟，好、哦，这个是香港发言，外是做美国人做。这是在这个安抚，这里、个，你，这里、个、中国，不是讲是在那边打台湾了，现在总结来打一战哟，一时打一战，那跟打这里啊，可以看啊，实际上因三个关系本来是在后边，另外搞关系啊。第二项就是讲，是 Christensen， 咱叫什么？哦，伊是伊，这是伊做哩做，这就是在讲这个副国务卿的助理啦。所以伊拢是 官员咧讲话，正经的官方的官员啦吼，拢无法子保护。所以咱爱认清一点吼，那么爱了解美国政府的这个立场。即有个人比较反应正激烈吼，到老美国来时，你看伊怎么说？咱美方没有外劲啊，不然咱就来知实情是安怎了。因为是 APEC 啊吼，就是 APEC 咱发生叫做什么？咱不晓得，哎，我未有分吼。APEC 好，这是这个欧洲开会时啊，这个 Bush 这句话都无讲，出来外面都无讲啊。伊个来点在那叫搞一些胡锦涛在讲啊，那是因为代志啊，讲微博啊，但是无讲个大人代志，我讲。所以有些各种的这些形象，咱会当知个吼。唔是像咱台湾这个啊，媒体所讲的这种这种，美国政府当然也做一个很好看的，伊无太高大嘛。上重要的物件要是讲是咱家己啊吼，台湾家己爱有骄傲的。咱讲这美国这有可能是，那是咱属于美国一个人，一出别在那边吼，讲啊清楚了，美国国家利益嘛吼。要出面，出面是判断，该安怎出？伊若出面了，伊若我做爱国事，不能出面就好。伊肯定若我做国家利益事故，伊无能为力啦。这是向咱个来认清啦。这另外一项就是讲啊吼，这个咱以前在讲一句话呢吼，美国迄当时要卖咱武器的时阵啊吼，讲过是咱强调讲啊，你上少赚那个东西的一个月。这是政治国防部来讲的哦，你哎，好，我做十四岁，就是讲我做安尼支持党一个月了。伊就讲，哪阵万一发生的发酵，将我组织的时阵，伊叫我做来来帮忙，买我准备买我些时间来当搞。这发展在，光看就是咱边部设计，那边部人啊，那就咱的身体。当兵是要有需要用，收兵咱后啊做快，大家出钱嘛。这伊个当兵了，伊武器就啊，这美国嘛就去把这个暴闹来。伊块实讲，甲伊讲，我咧想去把当两礼拜，这是正式因美国国防部讲了了。今天老公当一个月，块我想去把当两礼拜，就全部决定来当人诶嘛。这问题是你家己要。好、哦，你我到上少你要得破的迄、那个，家己的迄个 defense， 家己的迄个国防啊吼，家己我都顾无，你安全顾好掉。像之前伊拢不用拍戏的时阵，伊要来买皮肤，伊冇要做你顾，伊会买无，买袂掉嘛。所以你像我讲国防方面，你其他不像我像你用这即个做这你来讲来就是，那伊无可以，创伊无迄个人口来帮忙的时阵，美国人抽卡的 case 是满四倍。即咱开了第二件事，台湾开了第二件，我伫海外边方，我像他说即个聊事生意，咪是，我他拜师的是嘛，画画的，另外我是画，我咪是画画，我咪会知。你台湾通，你美国话拢听人咧发声吼，我想一当做下者，在平常时啊，那种有代志的时，我拢会讲，诶，做主持嘛，听人讲，尽量发表台湾，咱一般人诶，诶，加加声音。和美国的这个民众大家了解，所以啊，这是大概我做一张了解的比较多，讲比方跟大家分享的哈。这有关讲这个美国会中国会面临啥难事件啊？吼，我做是纽约，做是纽约这边面啊，北边的哈。这我听有就是中国人，这边中国人比较嘛相当多哈。这中国人啊。因家己唔免上过会，所以台湾只可以了解，多谢。
啊，非常感谢咱高文华哈，还有高雄高文华，咱们一直在这里在这里比较懂，但是伊拉在台湾的海洋气象位置的话，当用产物，他顶届这个啊母亲节啦，伊把一起用多出来，非常感谢伊高雄。啊，现在我到了，啊，我讲我接台用台下做咩事啦？不过你在高雄的介绍啊，咱嫁接我的支持啊，肯定不单只咱地区的。啊，再来出来跟人家对定，不然小张啊，我等下到将军军队，拜托，你这头人吼，我起头来以后，大家拢可以提高你这吼，先来再提问这问题，来请你听下，小张啊，之前我拢讲起来还有几项。
咱今仔日各位，咱大家各位主人，咱美国作列先 搁转来来说明一寡国际形势，甲美国详细经验，由咱重新了解三位教授、三位博士。那么昨呢，我伫台北有去参加着民进党伊党团举办的一个，或做社团代表提升一下一个演讲。内面呢，副总统讲一句话，我真烦恼。伊讲大个时阵，联合国秘书长潘文基，诶，潘基文，甲咱台湾政府回一张文啦，讲咱的台湾的立场是联合国1972年诶二月七八号诶法案呢，内面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咱无资格通去申请入联合国。那么这张文咱后边总统收到，哎呀，伊秘书唔知几个，我唔知哦。过一个月日后，伫咧天皇副总统看的时阵啊，咱的副总统才发觉到这個问题的关键性。从遐奇怪啊，潘基文伊提这联合国的这条文法案来甲咱搪塞掉，来甲咱应付掉，啊，这对咱国公民国真严重。然后呢，再向美国政府的当局，包括日本。我顺外交简直去甲因反映，啊！日本当初是战败国是签约国，美国是代表战胜国的签约主要国家。因两个拢认为讲，如果七八号的这个议案内底决议文内底无写讲台湾的主权是伫什么人的身躯啦，所以咱拄只有到时讲咱台湾的主权在美国，我想这不是绝对的对，叫做补充空话嘛。但是是。过节哦，美国是有影啦，啊，所以潘基文呢，伊要应付，我爱这是中共要哪些代志达掉，唐代表的时阵，讲啊，这如果把这案，如果这案已经解决台湾问题啊，这已经属中国的权利啊，你袂使搁直接讲。刚刚拄只教授讲的，我前段我有伫台中，好像有一点出入哦，是啊，这里，搁一点就是讲，咱在座任何人啦。那他咱的国安机制，包括陈总统的耳康，后日那下总统有当选总统啦，伊应该爱立即吼随时足侪国家要紧的文献吼，爱有人翻译，袂使讲一个月日后啊，黄叔伯恁都要困去啊，要掠到台啊，再个副总统看到恁个翻译病来讲我会死，所以这个情形下，我一个国民的一份子，社团代表，阮拢唔捌政治。但是阮对这种代志，阮真有充分的迄个危机感啦，感觉讲咱国家的这政治立场，参这比如国安之前的好像无真和谐。啊，在座各位看，什么人有法度来提出这方面的回事参引证，让阮放心讲，咱的国家若碰到什么大问题，随时有人通做研判。哦，袂使讲啊，人一个世界有关系，就来个秘书长现在甲咱念有者，啊，一张文这张传统这几个日到一工研无代志，就副总统看，再另外搞着代志严重，再甲日本、美国反映，当然真个国家有互咱真好正面的回应嘛，甲方基文抗议，以后方基文即摆唔敢安尼讲，但是这是一种时效性来讲，咱已经办几啊部分，啊，当然最后也是有对咱有些亏损。我讲迄个代志就无影是安尼，即马方志文甲你讲，已经讲台湾也是个无法定的前途，所以这個情形啊，咱咧烦恼的是毋是在做三位教授等的，要互我一个较明确的说明，同时，有可能你当然是台湾的关心哦，咱的迄个电脑中心嘛，咱的头人啦，恁也是要给他提醒一下，哦，因为伫美国足欢喜，等下搁在台湾斗下手。啊，咱以前的变形龙也去知道这个信息资料片，但是咱的头啦，唔知讲挂去啊吼，咱规定直接来讲讲，会用卖的吼，所以直接我提出这个问题，咱直接请您多补充的，谢谢。
非常感谢啊，小钟台长，大家可以继续啊，给咱在啊台湾奔波一下，突然间的震动话当，我想看到伊。我们那刚出钱啊，各种出了，包括了很强，像这话讲，我当时想，伊无时间出钱的钱哦，就给他们两个人赞助，这样就这个机会，让小道小道多加力。啊，谈到这个问题哈，我想简单讲讲，就这种问题，包括讨论的行为了，民众来在排队的行为了，甚至建国派来这种裸选，几千不了。 伊讲哦，讲完，我讲你再搞问题，是不是到这边哦，请客人大家上来答复。
我现在来答我的问题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讲2578决议案，这几节确定1970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真正席位一个决议案，并不，但是并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邱盖杰在1971年为什么要退出联合国？那时候美国政府跟他驻美大使叶公超先生讲说，中华民国可以留在联合国，只要改名叫中华台湾共和国就可以留下来。但是蒋介石不肯，不是为了汉贼不两立，也不是为了什么华统问题，而是为了蒋介石跟毛泽东有高层的密约，他们一下来都有密使在交通，而且蒋介石是要把台湾跟澎湖交还给中国。如果说那时候要是那时候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共和国，中华台湾共和国的话，就是留在联合国，就变成两个国家了，基本上跟中国大陆那个中华民国没有任何关系了。形成两个国家之后，那时候台湾跟澎湖永远不会再让蒋介石交回给中国，但蒋介石一定要把台湾或澎湖交回给中国，所以他坚持退出联合国，这是他的本意。现在我们看到马英九讲了一句话，统一是中国终极，跟统一是中国国民党终极目标。这是他们总裁的遗愿，就是要把台湾跟澎湖跟中国统一。潘基文联合国秘书长在当时在选这个秘书长的时候，中国北京叫他过来，啊，跟他讲说你要听中国话。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我们要投火决权，你就没办法当秘书长。这就是为什么说陈总统发信给他，被他退回来。甚至有谣言说潘基文要用里面的歧视来投票决定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不是第一次，在3-4年前，前秘书长安南，就那个非洲裔的安南，也要用这个方式在联合国里面投票让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时候美国 CIA 局长还有佐利克，前副国务卿佐利克，他们两个美国两个系统，行政单位跟情报单位两个系统去找安南，跟他讲如果要这样子表决的话，把你的国家拿出来，我们来表决你的国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好不好？安南不肯也不敢了，他以后就不会再提了。现在潘基文又提出这件事情来，我们可以建议说，好啊，可以啊，那我们现在表决大韩民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在100多年前，这些南韩北韩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拿出来表决看看，就潘基文肯不肯，敢不敢，看他有没有这个 LP。 谢谢。
好，非常感谢阿廖，非常好，来我想
关于这个议题啊，我就补充了哈。你所提到的问题就是说台湾啊缺少那个实际上办的一个作业啊。我基本的看法是这样，台湾缺乏一个叫做智囊团专门处理危机的中心。这个美国任何国家，正常的民主国家都有叫危机处理中心。一旦发生危机的时候，这个是总统有一部分智囊团人物叫召集起来，特别开会来处理这个危机，及时处理，不让它超过72小时。因为任何的危机会影响到国家的人民财产的生存权利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时间让你去有72小时，好以后慢慢去处理，没有这个。这是我第一个反应跟你讲说，台湾任何情况之下，我们要独处政府，好，民间也好，政府也好，合力来创造一个危机处理中心。这是国家必须面对的时候，像台湾面对的8000枚灰弹，随时打过来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你不是说等他打过来我们再来，等他3天以后我们再来，没这个时间。好，这是危机处理非常的重要。这个呢，在外国每一个正常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都有这种特别的机构处理国家危机的中心。这个呢很重要，我们大家都应该往这方面努力。第二个， 我个人认为哈，台湾这个三十年来、五十年来，我们在海外储蓄了非常多的人才，都是顶尖人物，哈，各行各业，你只要给我讲出来，你要哪一方面专业人才，美国多的是，都是台湾子弟，随时可以回到台湾来。我们算不是说精英，可是我们有这个心，像我们这里有很多。我们台湾呢，其实可以利用这个海外的资源，储蓄了三十年的教育那个海外储蓄的资源，好好的利用，来成立一个智库，啊，全方面来对付我们对岸邪恶的那个政权，我们绝对有办法对付，而且我们足足有余。好，谢谢各位。
他们要再请一些谁准备发言？好，请报一下。
我是何先生，我是人民公民运动主席人。好，因为在台湾照讲政，这个有世界有咧文明，就是现在。因为国防军为止的时阵，大家拢也唔知讲咱台湾即个目前的处境是啥物，是啥物所在。我即马搁提起讲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迄、那个英国，迄阵去互德国拍到安尼上头，咧倒落时阵，去找美国罗斯福。罗斯福甲英国出手讲，讲我来甲你帮忙，但是我帮忙你，毋是讲要阁恢复你大英国，迄、那个德国的迄、那个较在伊个迄个技术点。我呐，我一路帮助你拍赢。他赢德国的时候，你以后的时候，你也殖民地，全拢开放。啊，所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候，德国遐殖民地，规个拢一了一个拢家己独立起，包括印度咯、新加坡咯。啊，咱台湾呢，嘛是同款的现象嘛。叫日本吃起来讲的时候，因怕输，咱台湾嘛是照讲。那是罗斯福伊个观念，内底咱台湾就是应该独立啦。问题是倒位，就是去予蒋介石甲咱暗藏个讲，去予伊安尼搭上枪合皮个时阵，予咱台湾失去机会。啊，佮过来叫国民党，甲咱即个思想，大家规个拢规个拢抗掉去，予咱台湾人受苦受甲即嘛。啊，即嘛咱台湾人第唯一个办法就是安怎，咱家己爱吃起。咱个江苏人拢，咱家己爱独立个，这个力量啊，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咱伫日本，遐已经日本输了的时阵，咱这个殖民国，咱台湾嘛是一个殖民国，咱家己爱独立，但是咱无多人独立。啊，现在咱家己也无多人徛起来的时阵，那是讲咱家己台湾人已经吃亏足多，咱现在还阁无徛起来，咱台湾是可能爱沉落去，哦。啊，就是安尼，比如，予咱即马诶，即个教授吼来做一评评，看是不是安尼。
好，多谢林老师。刚刚来时间，咱个请注意吼，客源来提问，为了这时间，我来时间吼，咱讲吼，两位在来，苏老师跟请。今年听咱关节上吼，我被这问个人吼拢比关心，咱关节上两个问题做解答好。
大家好。我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不会同意了啊。但是我还是要讲。9月24号，《自由时报》这个提出来，台湾东社的社长，也就是正方国家就义文的咨询委员郑振玉，他说，1993年，我随同姚嘉文、谢长廷、蔡通勇等另外有七位立法委员前往中国拜访厦门大学谭延寿、北京大学副校长以及北京饭店中国社科院学者、北京对台官员等啊，专业人士对台，对就是谈话了哈。那我这个问题是呢，简报了，这报纸上又登出来了。
那我要请问谢长廷现在要宣任总统，你非是不是应该要把就这个问题提出声明，你们当初去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台湾与中国毫无关系，不像刘克党与共产党他们有纠葛不清的问题，台湾与中国没有关系，那么你们去中国是干什么，是为个人利益还是想出卖台湾，到底是什么，应该要做一个声明，是不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次的北京杂志里面等起来啊，调查事情，这个调查员讲谢长廷到日本去留学回来的第一时间向台北市调查处的处长周树余报道啊，那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要向他报道啊。第二，韩变总统被关起来的时候判人有罪，周树余要他去这个，还有蓝面金有两个人要求陈水扁上诉，因为陈水扁当初就说他不上诉，你判我有罪我就坐牢啊。但是国民党就说这个判就是无理由的啊，是赢了面子输了理智啊，这要求陈水扁上诉啊，而且让他去美国散心啊。为什么要派谢长廷跟蓝美金去给陈水扁讲啊？另外一个就是73年一个119的案子，里面有这个邱毅人他们三个人被关起来，关起来之后还是周瑜这个谢长廷得到周树玉的通知啊，如果没有的话他怎么知道这三个人那一天就可以啊，他以第一时间跑到看守所去保他们三个人去了啊。这些问题我想都应该他要做一个说明才对，对不是这样子。好，谢谢。
好，谢谢他们啊，也感谢他们司马先生这样问题，尤其司马先生问题我在这个国话做了主席相亲也感谢他们当然真好真容易这里玩的这题目。
你讲的那个详细的问题啊，我们是不清楚的，但是你知道一个国家你要争取独立，像美国啊1776年和英国打了7年啊才独立，对不对？但是他独立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了，美国那么大，独立的时候还没有人承认了，对不对？你说那时候为什么他没有人承认，连法国啊是帮助美国打败英国而独立的，那时候英国是入不落国，对不对？它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所以呢连法国都不承认，你知道吗？他当他打赢还不敢承认，为什么？因为他太大了。那今天呢，你中国在世界上是不是第一的？没有啊，比美国比日本还差了一点的，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不敢讲？我们当然要讲啊，我们台湾要独立就叫独立吧，要建国就叫建国，我们要做什么你就叫做美国啊，美国的小孩子像我的小孩子啊，他要什么他就争取啊，最后还是我们要投降，你知道吗？那所以这个美国啊，这个黑人要选票，以前黑人没有选票啊，哦，那个黑人没有选票，他去争取，到最后还是那个金恩那个牧师啊，他带了60万美国人，全美国在金回在赎回，最后还是有票了，对，所以美国这个国家你就是要去争取。那今天人家讲的，哎，你不可以独立啊，你不要独立，这个没有用的了。我们台湾人要独立就是要独立，我们要去争取。你不讲话，那当然没有人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讲话，要大声。国民党说你不可以阻挡，你不可以指出那个民进党，我们就是要阻挡，这不是成功了吗？哎，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事情不是天上掉下来，台湾人啊被人家统治了400年，所以什么都不敢做。我们一定要争取，要助理要争取，人家才会帮助你。所以今天啊，我们海内外台湾人就是要助理要争取，就是有人帮忙，不要怕。 不要怕哦。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些啊，我们不清楚，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都会改变历史。那时候的陈水扁和我一样黑名单，所以一定回来的时候，第一关就是不是出关了，报到了。那边每一次我到那个海关要进来的时候，都宕机啊，宕机叫我到里面去看，那里面去看一下，坐一下，那个就调查局在那边调查我。而你今天回来干什么？而你要在哪里去？在什么时候回来？什么要出要出去？就是这样啊。那他们也一样啊，哦，所以呢，我那个小细节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去问出来，但是没有用，没有关系。我们要独立就要独立，要建国就要建国，哎，有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民进党他，我们不是说今天民进党做什么我们跟着他做，不是，我们要建设民进党，民进党就是我们要利用民进党建国，对不对？你不这样做我们就是不投给你。你民进党像清朝流这一次啊被拉下来，就是我们海内外呢还要把他搞下来嘛，对不对？这个背叛民进党的都不能活，我们就是要求决心。好，所以我要
本来补充一个问题啊，你刚刚那个先生提到那个台湾的独立问题啊，台湾的二十大战以后的那个地位问题啊，我跟你讲啊，二十大战以后，因为为什么好，我们的六十年都被骗说开罗宣言根本没有人签字，那个就算是一张废纸，因为国际上土地的领土的起源两个方式，第一个征服，第二个是条约。我们马关条约就是在台湾被割了，就是条约。第二个就是征服，现在伊拉克，比如说现在讲现实一点，美军占领伊拉克就是征服你嘛。像伊拉克的钱是在美国的军队手上，美国的手上，就是这样占一个领土就是一个占领，第二个条约啊。那么我跟你讲那个二十大战以后所留下的问题，为什么当时丘吉尔反对啊？反对那个什么台湾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他有新加坡的问题，也有马来西亚的问题。他丘吉尔认为当时不是解决这个战后领土的问题，所以把它搁置下来，才有今天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听被洗脑说，哦，我们有经过开罗宣言，经过什么波士顿宣言，那个全部是什么一张废纸。好，你今天去美国的国会，就是档案组，你去查它，因为美国的档案就是条约所，世界所有签过的条约，它有个档案，就说这个叫做美国跟日本签的，或跟中国签的条约都可以查得到。可是你查用条约去查的什么波士顿宣言，查的开罗宣言，根本就是一张叫做报纸的，叫做 press release， 就是公告，大家都不负责任讲的，叫报纸给你报出来，没有人签字。一点法律的效力都没有，所以我们被骗了六十年，好，就是开罗宣言，那个就是一片谎言，好，就是讲到台湾的独立问题，台湾呢，美国现在的立场是这样，这次呢，好不容易六十年来把它的面积撕掉了，台湾中华民国叫 ROC， 他们就是 ROC 的哈，已经系了 ROC 的系了，可是它已不是一个叫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要讲这句话已经是非常不容易，忍了六十年。好，让我们有个机会帮我们解套，就是台湾你既然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那你为什么在台湾呢？好，你跟台湾的关系怎么样，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美国人就是说他一方面又不能讲得太那个，就是说他有的顾虑，他有他的利益，他跟中国的那种北韩的问题还没解决，他有顾虑，所以他讲话是比较谨慎。所以我们大家要猜哈，也可以猜美国人是这样，他说放一把给你啊，老哥放一把给你就做吧，啊，你可以做，你不要讲就做嘛。好，美国人是这样，就放了，真的放我们一马。把那中华民国的面积呢，就是我们是从反攻大陆那个方言讲的六十年定撕破。那么现在是真是一个 golden opportunity， 这个黄金时代。我们等了六十年，终于有这个建国的机会。好，还有一个你老学，我是学英文的专家了哈，也学了很久，还不通啊，我学了六十年了，我还可以懂一点的，就说。外国人讲话的时候，讲到那个时候跟解说啊，你不可以哈，不可以独立。他后面那一句话说，我没有禁止你独立啊，对不对？我没有禁止你独立啊，所以那一句话你就去自己去用你的想象，用你成为他们的平面前面想，用你的想象去想，就想象的空间。所以美国人给我们一个开了一扇门，啊，半开了，不是全部开，那一扇门再开了一半了，那么让我们去看，哎，我们自己有机会啊。好，有个机会， 那我们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门全部推开呢？就是要借助我们台湾的名义。为什么我们今天回来？抱了一个目的，希望唤醒台湾人自主的意识，提高我们自己要当家做主。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我们不能建国。美国人也讲得很清楚，这次那个什么那个我们什么中美军事会把那个整个文件啊，我已经看了，全部看完了。它里面的台湾的报纸呢，恶劣就是给你断章取义，好说这美国人在骂台湾人，就骂什么，其实里面有讲了很多，他都不讲。那里面的精髓就是，我是你美国是你的朋友，我可以好忠告你哈，他一定说你反对你哦。好，这些呢就是说一个当一个朋友，我也他们会讲一些风凉话的，就是你比三个走，你比三个走，你最后怎样的，他是讲风凉讲给对面听的啦。好，其实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美国人骂我们，其实他是指着土头在骂和尚的，你是什么意思啊？指着土头骂和尚。好，这讲给他们听的，所以你要去猜测到美国人真正的意思，就说，哎，你台湾人，你看看讲，你把这个机会给你啊，你给你去啊，给你拼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公投？美国人这个意思就是刚才我们表现很明，就说台那个美国这个国家，就是看你们台湾怎么表现。好、哦，你既然是台湾2300万的同胞，如果有1000万以上来说，我要自己建立国家，美国绝对打死都不敢说反对，因为美国是以民为基础的国家，好、哦，台湾主权在民的国家了。好、哦，美国呢政府不可怕，我们在这边打的方向呢，是要美国的一般人主流社会跟美国人民打在一起。他们人民打在一起，他们会去催促那些他们的议员啊，你现在不听我的话，现在不选你啊，你就落选啊。他们就是这种实力的，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是在耕耘这方面。我个人哈、哦，从主要是对付那个媒体的，就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只要有一些写到台湾对台湾不利的，我都会写反应 response， 我就是给他不客气讲，我你这个讲法不对，我们台湾不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在英文里面发表文章，因为我是用英文写比较方便的。我中文不会写，因为我忘记了，非常抱歉，我都用英文写。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哎，你怎么不写？我说我中文不会写，你写给我看得懂，可是我不会写。那我英文写的比较快，因为你只要因为相当累积处理一样，发一个事情出来，你不知道怎么两个月才反应，人家早就忘记了。你想，人都有非常短的记忆，这个记忆当中2天左右，最多2天人家就忘记了。时事的变化最快，所以我们要及时反应。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现在要成立一个危机处理，海内外合起来做。我们在海外尽量说，只要对台湾不利的，马上反应，马上打回去，不客气。啊、哦，台湾也应该处理这样说。谢谢各位。
我再补充一点哈，台湾地位未定论，在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盟军麦克阿瑟将军，就是现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台湾未定论，我想请问各位，如果台湾真的是未定论的话，为什么不是日本军队进来台湾，也不是韩国，也不是中国解放军，为什么偏偏是美国军队呢？可想而知，台湾的主权是在美国手里，这是无可置疑。美国从来没有反对台湾让台湾独立，但是中国共产党每天哦，几乎每天在讲，如果一旦台湾宣布独立之后，中国就要打，这是什么意思？那现在台湾还没独立，但为什么现在不出兵打台湾呢？这是因为他知道台湾主权在美国手上，如果今天他一旦攻击台湾，就是同攻击美国本土一样。但是他这句话是间接在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一旦你今天让台湾独立的话，就表示说你已经没有台湾的主权，我就可以打台，光明正大、师出有名的攻打台湾了。这是他的情愿的想法。但是美国政府也认为说，也不管台湾会不会独立，如果我让台湾独立了，你如果打台湾，我照样打你中国。不是为了韩战、越战恩怨，是为了911。一个小时之内，2972条人命，一个小时之内全部都化为烟有。美国在那天损失3000亿美金，但是美国还是没有垮，可是美国非常痛恨这一点，你知道吗？1941年偷袭珍珠港，那是在美国海外，可是你想想看， 美国纽约，战发生美国本土第一次第二次大战，从来没有在美国本土发生过，但是这一次真是严重打击到美国，但是美国始终不会，始终没有倒下去，美国会让台湾独立，美国会怕中国吗？充其量只有人口多而已，还有什么？说经济不比不上美国，国防战力比不上美国，美国现在拥有一万架战斗机，全部都是第四代的，中国第四代战斗机也只不过充其量就不到400架，美国拥有一万架直升机，2000架属于海军跟空军，8000架属于陆军的攻击直升机跟运输直升机，中国大陆整个加起来也超400多架直升机，他们没有攻击性直升机，美国用700多架空中加油机，可想而知，700多架空中加油机才有办法为这一万架战斗机空中加油。美国的实力就是这么庞大，美国的国防预算4500亿，全球第一名，第二名也是第二名到第50名的国防预算的总和，美国军队很强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美国会让台湾独立，但问题有一个前要点，如果一旦让台湾独立之后，会不会发生战争？这也是美国要考虑的地方。美国人让菲律宾独立，你要成为美国第51州，还是要选择独立？菲律宾选择独立，美国就让菲律宾独立。为什么？没有别的国家威胁菲律宾说，你菲律宾独立，我就打你了，有没有？没有，但是台湾有。台湾有，所以这也是美国要稍微注意的地方，要考虑的地方。但是台湾现在有台湾人民在主政，真的成为执政党，美国就安心了。现在反而是台湾境内那些中国人拼命想要把台湾出卖给中国大陆，这也是希望说求所有台湾人要稍微注意。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那么坏，但是有一部分就是那么恶劣，所以我们这一点要小心啊，千万不要让他们出卖。谢谢。
问题哦，愈来愈精彩。那过到周一学员要结束咧，啊，再请上请。
首先吼，请教啊，咱个三位博士啦吼，你伫即个美国，毋知捌听过讲台湾有一个叫做“过台湾大联盟”吼，咧过美国政府这样代志。啊，如果讲你若知吼，是不是会当甲阮分析一下吼？就是讲。除了讲唤醒咱台湾的这个人，尽量学习来求独立这条路，了后是不是各美国政府这项代志吼，啊，有法度嘛，会当予咱建国的这个脚步吼，会当打入来关心。就简单讲来讲，头拄啊，咱这个啊，郑博士有咧讲嘛吼，当初这个郑什么灿，郑文灿了，不是灿那个。
上
大同吼，伫美国的时候，你有法度招足侪资金吼来影响这个啊，还有海外的这个运动对吧？台独联盟的运动，啊，恁是不是我那有法度？那因为讲这条路有法度拥有美国的这个方向，产生一个国际的这个新闻，还是讲以美国一个压力来唤起咱台湾人，来当更较紧，啊，恁是不是愿意讲我那朝着这条路安落去行？好，多谢。
可以啊，我来讲，伊是讲咱台湾一条过台湾大联盟，啊，伊是讲将军其他人刘博士咧讲的，伊讲前面就讲台湾的主权，当然小人人民不能在美国手头，啊，美国变来帮手，或者这个东西。
OK， 我来跟大家讲一件事，不好意思，刚刚时间不够哈，忘了讲，上海公报三个联合公报，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慢慢的逐渐把这个三个公报位置拉低了，有你们注意看电视哈，从以前就开始讲，他常常都在先讲三个联合公报，两岸的中国人认知这样就是中国，但是香港都没有讲，而且他后面又加了一句，一切以台湾关系法为依据，台湾关系法是经过美国参众两院500多位2/3以上的国会议员通过的，所以基本上国务院没有权利，美国总统没有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更改一个字或一个句或一个奏号或一个句号，都没有办法更改，如果要更改要经过美国国众的参众两院3/3以上议员通过更改才行， 这个台湾关系法是参照200多年前就十三州联邦法所制定的，不是现在的联邦法，而是依照200多年前的联邦法，十三州所制定的法律，这是国内美国国内法，也是美国州宪法，所以基本上这个法律非常强壮而有力。现在我再来谈到上海公报，上海公报里面有一句，两岸的中国人都认知只有这样，就有一个中国，两岸的中国人，一岸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另外一岸是指台湾蒋介石在1949年所带领那一批中国人，其中没有包括土生土长台湾人在内。美国一向认为台湾人是台湾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基本上是分得非常清楚。后来中国共产党知道了，要求美国政府更改上海公报，要把台湾人纳入两岸中国人之中，美国政府严厉拒绝。从这里来可以知道，美国一向都认为台湾是属于土生土长台湾人的，不管是后来出生的都可以，现在认同台湾土地就属于台湾人的，台湾人都属于中国大陆的，美国会让台湾独立，但问题是一定要保持安全，独立之后不要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全亚洲都要沦入战火之中，所以基本上台湾这边要加油。第一，我们要明年一月翻绿一定要过半。再谈到林志珍先生的问题，我们陆联有很多的很多签名，其实我们可以集中起来哈，交给林志珍先生，请他带到联邦法院去，要求美国政府第一放弃金子代理权，如果你不放弃的话，你就把台湾拿成为让台湾成为美国第51州。中国共产党不是一直在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今天我们可以不要讲独立公投，我们再讲 OK， 我们来讲统一公投，但是统一公投不能单单只有一个选项，如果只有一个选项，那属于变相的独裁，我们要有两个选项才叫做民主自由嘛，对不对？第一个选项成为中国大陆其中一个省，第二个选项成为美国第51州，看看谁会皮皮爽，就中国共产党会皮皮爽。我们拿这个来跟中国统一来对抗，看看谁厉害，看他敢不敢。谢谢。
来，那坐下旁边。来，
要请这位，就是讲爱了解中国甲 我无讲，啊，要安怎安怎记起个做啥？记记互互互百姓找到资料知影，就是讲哦，有一个做啥机构，就是迄个自由亚洲之声电台也有，啊，迄个做卫星电视台电台也有，啊，再来就用广路，哦，啊，点不给电波啊机。大家去看内底，中国人安怎公民，中国政府安怎甲咱台湾无共，三先讲哦，后日咱绝对唔去甲请做伙。啊，你即摆唔甲请做伙，即个观念建立了时呐，才慢慢来修正。啊，无你啊，做只冲击不好的付出，何以等咱公民哥要请做伙人坐，咱对咱呐，何必来慢慢来做机会，就时间就无去啦吼。所以说，希望大家甲即个阿杰有个电波阿姊即个网络啊，吼，去看因的资料，因的背景安怎讲。阿姊头拄仔正侪资料，其实正侪拢有，因三个先生咧讲的，内底拢有，搁较详细，包括因只摆搁一个较紧的报道来讲啊，因遐搁一个人是当是一箍银的美金咧生活的人啊，所以说我甲跩代志摕来甲台湾人比，啊，比如讲台湾人互跩记者里只有钱的人惊讲甲伊同桌伙啊，吼，比如讲互互迄个做啥，迄个基金的财产啊，产生变化，哦啊，互伊唔敢，互伊跳下这边过来，好，都做遐哩啦吼。
啊，各位，咱就听，因为咱是一步讲说吼，咱各位有卖讲啊，当然你若讲今后咱空调变咱主题啊，再过来讨论卖去，来过来请，因为师傅有问题，就你卖讲话了，提问。
对，他拄下咱这个问题，因为咱过去台湾人吼，啊，今日正新闻啦吼，有这三个教授来遮啦吼，因对这个国话吼，啊，家己的心声讲来互咱听啦。但是咱过去台湾人建国拢无迄个法律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观念啦吼。坦诚讲，咱是内底化妆的吼，啊，人凊彩讲一句啊，咱大家就拢笑笑啊吼。事实上，国际化上高啦，拥有就台湾的主权的实在是美国啦。所以美国讲一声吼，迄个老高就点名的。啊，这老高实际上伊用迄个叫做旧金山合约吼，迄个安置西这款就是未定论吼。但是后边无讲，后边就接对啥嘞？接对这个台湾关系法。啊，台湾关系法的根基吼，是因为咱美国是伫台湾，咱伫占有国，伊个占有国用这个军事法来咧处理啦。所以林志升伊这个资料是提对何水源这资料是提对美国 CIA 提来，所以美国 CIA 是台湾要运作，伊嘛加两手策略里边。所以六十年哦，美国政府挡袂掉啊，讲恁台湾爱建国爱照顾来就对啦，但是袂使连讲啊，一方面爱用一个吼，啊糖仔互中国食袂啊甜嘞吼，另外一方面输吼，你若唔肯建国吼，你个时间也差袂掉，这是这个时机已经到，这是甲台湾人讲，所以最近嘞，民进党本身就来斗你啦，来斗就讲啊，我吼卖尽量少造进嘛。所以你讲国家的名叫做台湾，啊有阵啊讲啊你下摆就一定爱听这个国家的国号叫做台湾，啊大家拢分袂清楚哦。啊国家的名叫台湾，甲国家的国号叫台湾有啥无同款？无同款。因为国家的名叫做中华民国，啊你出去外口哦，要用台湾，我来代表台湾哦做中华民国哦，对吼。这是讲哦，这个话呢叫做维持现状。啊，你啊，国家一声的名，国号叫台湾，你出去都内底嘛台湾，出去嘛台湾啊，都无中华民国啊。啊，即摆问题出一堆了，出一个咱内部爱用性啊。啊，谢长廷啊，咱这个司马先生在注意的谢长廷啊，其实谢长廷真能混。啊，咩杀人犯哦，迄个叫什么是什么先啊？陈进先啊，哎呀，哦，伊就这伊咧变号哩，哎，然后变到因迄个。那个古阿公无罪吼，到尾因古阿嘛杀人犯啦，所以哦，这个人原来有语言特权啦。啊，咱台湾吼，你应付国民党吼，我看原来爱用这款人，安尼吼，干巧啊吼。但是问题就干巧的人，咱无啥有信心啦。所以有时阮当硬讲国号就是爱台湾国安尼啦，安尼硬争啦，啊，真正真输啦，真输即摆落啊。但是呢，咱台湾行到这步啊吼。我甲看吼，以色场景，你若含伊接受吼，咱也有这个兵力，伊话咱马上随会接受啦。但是伊话咱看兵力在办代志，看选票办代志啊，这意思是安尼啦。但是这个啊、大方向咱已经抓到啦，所以今仔日咱听到三个教授安尼在讲吼，实际上吼，咱所做的代志拢对，但是林志升吼，伊爱选举吼。 这点我是反对的。你看你了没啦？你就卖去人房底下算啊，算嘛，算到歹看到吼。你讲起来也无啥超人。哦，所以咱原来支持这个理念去达成吼。所以我今日听着讲，现场佫有咱的教授吼，去讲着同款的声音吼。一事实上就是安尼，这是事实啦。哦，事实啦吼，所以咱台湾人吼，香港都行来免惊啦吼。啊，尤其阮后摆咱我来会邀请啦吼，啊，尽量来做民间的这个领导者吼，啊，互伊安尼直直行吼，看有啥物公信力安尼吼。所以未来的2028的选举吼，是台湾生死决战。立法委员吼，咱这台湾国也无过半吼，香港会输得很惨。啊，国民党呢，在吴伯祥的手中吼。不然吼，这台湾真咧很滑吼，这内底面真正咧，我话国民党个当选，经过吴伯祥开个参考，马英九不落选，这条安尼就放弃啊。但是这个中间的关键就是讲，咱啥物人出来做咱台湾国的总统吼，咱嘛决定一定爱好条，条以后爱干嘛爱干当当，哦，这条我甲大家报告，谢谢。
当然，咱今仔日吼，即个海洋气象即个讲过，即个时间，但不转不是两点啊五点。不过相信咱这学员有啥物问题要提问，啊，咱若讲无转无用，反正我继续，哦，我相信查个甲美国个较正好，无差过现长诶，即个时间。针对头先个问题是不是可以用啊？咱即个差不多过五分钟连续转播，就变哦，表彰表彰，好，发起请会。
他们先提到哈，有没有证据？美国都这些都在美国国会档案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中国国民党的大西档案，这里面也有蒋介石的书信来往都在里面。当年那个蒋校长不是拿了一封出来吗？那也是真品啊。陈总统也拿了一封出来，那也是真品，但是更详细的资料在大西党部，那是属于中国国民党的，我们没办法逼他公开，但是我们用选票让他再一次，党产没有，让他再一次化分化，逼他一定要把大西档案的资料拿出来，那时候才能真相大白。另外一个就是那些家属在高雄市政府被杀的那一批人家属，他们可以作证，他们知道蒋介石人在高雄西之外，就才是。所以才要去见蒋介石，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去找陈仪呢？陈仪在台北啊，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是陈仪的长官嘛，而且是蒋介石下令的，所以他们知道要蒋介石求和，就是这样子。但是蒋介石还是在大陆也是这样杀示威抗议的，来到台湾也是这样子杀，所以这些人真是畜生不如。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让国民党再倒下去，逼他们把大西档案公开出来，那时候才能真相大白。谢谢。
我想补充的是，就讲那个美国哈黑人那个人权运动哈，马丁路德那个金恩的运动哈，他那个运动呢非常有意义，对我们非常有启示的意义哈。美国黑人，你想想看，被从非洲用奴隶的方式到美国，经过了你想想看，到200多年，1965年。才有美国才产生叫做选举权的那个法律出来啊，让黑人能够投票，正式能够说啊不分种族投票。以前在美国刚开建国的时候，他们黑人是没有投票的权，因为那是白人做他那个组织，他们那时候白人怎么去限制那些黑人，怎么去让他们没办法投票权？第一个有两个动作，第一个说。你要投票，有投票权必须有财产，那黑人怎么有财产？都是人家农奴啊。第二个，要你通过那个师资考试，你要懂得英文怎么写，那黑人都没有受教育，怎么去投票啊？所以这两个就是他们很恶劣的那个白人啊，就是加注于黑人那种，跟国民党差不多啦。啊，就是我个人的体验，就是想尽的办法限制你啊，就是。有形的、无形的来剥削你的基本人权，好，这是为什么会产生今天他们的黑人觉醒了，好，最他们一个民权运动，这个民权也很奇怪，也不是说他今天自己发明的，因为那时候起因大概知道历史，大概我不需要重复了，有个叫做 Rosa Parks 一个黑人，在那个 Kansas City， 在那个一个肯萨斯州那个坐汽车的时候，他们有分嘛，黑人是坐后面，白人坐前面。就是后面有时候有比较差的位置给黑人坐，那 那么这位女士呢，她非常勇敢，她也不是真的勇敢，那是无奇的啦，就坐在前面黑那个白人坐的地方，她就那个白人说，哎，你这黑鬼不能坐这里，你一定要往后面走，她就不愿意这样引起暴动，所以这个是很奇怪，很值得我们玩味的地方啦。那么这位女士呢，非常勇敢，她说我也是人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叫我去坐后面，为什么我不能坐前面？她说前面是白人坐啊，你不能坐啊，你不是白人啊。哦，这个就是给我们启示，国民党看我们台湾的也是，哎，你不能当官啊。哦，这不是一样，给我们想起很多事情，就是国民党做了，就是跟他们那个美国以前那个南北那个黑人分歧的时候那个情况完全剥削人的基本人权。所以我认为哦，这个今天哦，马丁路德金那个美国的年轻运动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他们的起源，他们争取到的权利。哦，今天讲实在的，我们在美国也是少数民族。要是没有黑人这样起来这样争取民权了，我们今天也不是很好过，你晓得吗？对不对？就是要自己去争取。归功皆理呢，就是人家的权利不会给你的，一定要去争取。就是给我们的启示，台湾要独立，要自己争取。美国呢，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 LP 啊，有没有敢站起来讲话，你要的他就肯给你。你要是一边讲啊，面子啊，拍嘴啊，那非常抱歉，你在一百年他也不会给你。谢谢。
非常感谢，还有其他广播电台 FM 九五点九，高雄地区一零七点一台北九六点六，今日二零福建年九月三十，那还有之声节目行业邀请到海外汉字新闻台三位教授，郑文金、郑徐文、廖东兴，咱两点到五点，精华大城精彩这个演讲，下半段是哦，跟咱在学问对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全部到这过一段落。那么随着时间，会重新去公布，希望咱空中的朋友啊，大家做两岸之声九五点九，咱今仔正精彩这个台美关系的分析，这个把大家空中的朋友分享下，先听一下学问。啊，咱即马从咱即现场转转来记者，啊，各位在座些朋友，虽然咱无继续做，无拢继续录音，啊嘛，环境有问题，啊，多少哦，无到现场放出来人嘛，即马听我去介绍来解决问题，上面到时拢无问题吧？哦，那问题啊，那上外边啊，我意思啊，哦，咱即只家庭问题，是毋是我意思请啊代表咱只学员介绍？啊，放下问题。
好，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谢谢。啊，咱这边上这个问题，要请那个教授来回答好。
谢谢那个吴医师提的问题啊，我去年我在电脑网络上有接触他的访问灵性啊，在2003年的时候大致在四月台湾的时候，美国派了国家级的医生飞到台湾松山机场降落，全程保护台湾安全，让台湾的大致才能喝止，没有再继续在埋怨，没有继续在蔓延下去。美国的不支持就是不反对的意思，这是真的。美国总统小布希在2001年4月份的时候，在美国国务院的时候开记者招待会，他讲了一句话，应该说他讲了三次台湾共和国，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而且第二天白宫的网络也出现这三句话，只有统派才说那是口误，真的很奇怪。通常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口误。那我想请问一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讲绝不以武力放弃台湾或犯台侵犯台湾，或到后面还有讲一句血洗台湾，我就告诉你这都是口误，尤其是最后这一句口误最严重。连台湾那种怎样洗，所以他讲就有干洗跟水洗，什么叫干洗跟水洗，什么叫血洗台湾，我是听不懂。美国总统小布希说的那句台湾共和国，意思就是说这是台湾未来新名字。美国总统他虽然是贵为三军统帅，全世界超强的第最强国家的总统，但是他也不能乱讲话。他讲这句话经过他的团队五个人建议，第一个副总统钱尼，第二个当时的前美国国务卿鲍尔，第三个前美国国家安全首席顾问戴斯尼治，第四个前美国国防部长伦斯菲，第五个前任的 CIA 局长，就是现任的国防部长盖茨。这五个人建议美国总统小布希必须讲出这一句话出来，这是为了保护台湾的安全，这也是意味着要警告中国共产党不要再逼了，你再继续再这样逼下去的话，我们会让台湾成为独立自主国家。我们一旦承认台湾是国家，虽然我们对台湾没有主权了，但是我们仍然会继续保护台湾，继续保护下去。在亚洲只有三个国家被禁止发展核子武器，日本、南韩跟台湾。幸亏台湾没有发展核子武器，以台湾那种个性要火拼的话，我想请问大陆那么大，挨了台湾两颗三颗原子弹核子弹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台湾一旦挨了两颗三颗核子弹，整个台湾就报销了。美国之所以不让台湾发展核子弹，是因为台湾是接受美国核子伞保护。所谓什么叫核子伞保护，就是说一旦台湾遭受别的国家的飞弹攻击或者核子飞弹攻击的话，美国将发射所有方将发射几百枚或几千枚核子飞弹攻击那个国家，叫对等报复。美国现在目前拥有18000枚核子飞弹，中国共产党到明年也许才发展到100枚核子飞弹。美国在美苏对抗冷战时期，前苏联拥有27000枚核子飞弹，美国都不怕了，美国今天还会怕你这个不到100枚核子飞弹的中国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忌讳的地方，也最害怕的地方。所以台湾不用害怕，在外围台湾是绝对的安全，但是台湾内部一定要泛蓝，一定要泛绿，一定要过半，否则的话我们将会被那些人出卖过。这样美国政府一直在担心这一点。美国不怕中共来打台湾，因为他们有完美的计划。美国拥有584颗人造间谍卫星，其中有好几十颗在保护着台湾，侦测台湾周围的动态。美国国防部说要我们能阻挡两个礼拜，其实他也是有点夸大其词的。只要中国那一边，只要他卡车战车一开动，美国军事卫星就可以侦测到 有多少粮食、多少弹药、多少油料补给的补集中在一起，你就可以算得出来，你是不是要打台湾或者要演习做什么？美国都一清二楚，美国不会傻傻等到说你中国要打台湾了，他才会发射飞弹。美国现在政策改了，改成先发制人，只有先发制人才会减少美军的死伤跟损失，所以这一点请放心。但是我们要确定明年翻译一定要过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子认为。谢谢。
那请问刚才我们怎么讲美国怎么样保护台湾因为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呢是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首先的考虑然后台湾呢是不是他时刻跟他的国家利益是不是有个重叠的地方我们台湾也有这个认识，我们有台湾，我们台湾的利益不一定跟美国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不能画上等号，有的地方不能画上等号。我个人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绝对要展现你自己全民的意识，展现出主权在民，我们大家都想要建这个国家不管你内部怎么乱，不是所谓的多数决，并不是就是50%+1叫做多数不一定要满足100%都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的高兴，不是，只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认为我们要建立的国家叫做这个主权独立国家，这个美国就开始会注重你。所以我们这个公投或者什么也好，我们一定要展现实力给美国看，说我们的全面的意识有已经60%以上的人要追求一个目标，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非常的重要。这怎么展现出来呢？我们在立法选往明年的选举也好，总统选举，他可以看出来里面的民意的走向。所以我们千万要一定要大家来共同努力，把这个意志呢展现出来给美国看。好，美国他绝对不敢说你是民意有60%以上的人说我要独立，他说不，他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政府他也不敢这样做，美国的人民出来会真的是把他们这种那个搞垮，把他们全部换掉，因为什么？这是民意嘛。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的有个目标，就像主流社会，像美国的朋友比较有那个先达，我们台湾有这个意识，这个发声要每个人共同来发声，不是我们几个人发声，大家来呛呛，朋友是朋友，有时候也会不一定说完全是意见相同，这朋友叫真正的朋友。所以美国人讲得很清楚，你是我的朋友，不是说我就跟你100%的相依，100%绝对不是，这个不是朋友。朋友有时候也会有那个口角的问题，我们讲清楚一点，就是说你的嘴巴跟你的嘴唇很好，有时候你会咬到，这是很正常的。所以美国人对你说有一些不同意的，不要认为太介意。他美国有这种风度了，毕竟他们是个民主国家，有这种容忍不同意见的那种风度。所以说你不一定完全同意他，你讲不对就是朋友，我就是宣传队啊，他们不会介意这种。所以不要听他媒体给你宣传说美国人反正我就怕的要死，绝对不要这样。美国人是有正义感的国家，其实他们很羡慕，很崇拜这种人，有这种勇气站起来给 say no， 这种人他们非常敬佩。他们是这种民族，就是崇拜英雄的民族。假如说你真的是给他好朋友，你真的给他呛瞎的话，绝对不要怕。他给你说两句，你不要丢着你，没啥问题。台湾有台湾的利益，我们有建国，我们建国的目标，我们的利益不一定是合乎美国的，可是一定要合乎台湾的，我们台湾第一。谢谢。
好，大家啊，各位，好的，好，来处理时间管理大家想要讲讲完以后，我非常高兴把讲完，我非常感谢小姐。不过属龙公兄，我真的时间搞在这里。不过直接要甲各位来特别报告，今仔日咱促进三位博士教授来甲咱海之声的这个建国行业讲讲咱甲他感谢着。黄金玉医师黄医师，介意安排，江先生、江先生，不用参加，大家大家告辞哦，大家好，大家，就感谢咱教官的，因为咱海洋气象计划哟， 在老师来哦，隆重做几讲，那老婆什么重点让我吃嘛？不过代表咱新民国家将来的啊，女书有三行这个小礼品，还不上我了嘛？就这机会去提了上，啊，就等下吼，礼品上料的时阵吼，翕相啊，甚至啦，讲一寡人家问题，我相信那个老朋友就都加那个。其他的在学员等我哩加十几分钟，咱就请咱的咱在地的这个董事长给咱递上咱学员的这个礼品，请。啊，不在报告，明仔在报告上抓联名，十点要提笔搞 AIT 加地铁的吼，感谢。来，上好咱这个啊，警告球。咱来要高兴，非常感谢。哎，要感谢各位高兴，感谢啊！唐医师，感谢你，多谢你。再来先哦，三位保庇哦，像今天头个第一第一哦，无输一种那个非洲那个恐龙，我讲哦，非头壳拢转哦转焦的，但时间真无法度，希望有机会都来先哦，继续来跟哦讲课，反正今晚到家过去到了。下课，哦，啊，那书店有啥问题？那贵人家老师教，不管你大家你去写，喜欢好书店有啥问题，欢迎。那正式的课，大家过去了，多谢各位。